没有用，你不能天天的为了几个小时的打坐，天天出去不管他不理他，本来是特别简单干脆利落就完了。嗯，还有第一个就是不管他不理他，第二个就是不肯不管不肯不理不肯断不甘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看祖师开示，还有禅宗的。你说句实在话，你原来那些禅宗的呀，就不是真正的禅宗的，禅宗的古大德的那些不是，是现在人对禅宗的一些理解，然后把这些理解化成了用功。这种功夫正好是禅宗要斩断的。实际上禅宗古大德一直说的就是不理他，就是说的断。嗯，
讲的那个念佛是谁，还有包括这个。我看元音老人的一些开始我才知道，哦，提起的时候以前我都没听过的。
嗯，您那时候没有修，又那个我们那以前的就算了，没事儿没事儿的，就从现在开始，从修了新中心开始，以前的都是零，谁不是那样走过来的呀？不一定是那儿的问题，也可能是咱们误会了，这都有可能，都是从禅静密各个法门过来的，那个没事儿。但是你就是到了新中心，你要知道新中心的就是个他用功就是干脆利落，嗯，干脆利落简单就这样。
对，
他有他的力量。就真的你有一些细微的妄想疑惑什么的，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弄不完的话，你睡一觉它也就没了，你都不知道咋没的，它也就没了，也会有还有这种情况呢。
嗯，对，会。
细微的东西啊，就是别拿捏它，我们这不管粗不管细，一律断，不用再去研究那些细微的是什么。嗯，还有这个无事儿啊，就是老师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的是无事儿，不是正好吗？
嗯，
不是正好吗？老师说的那，你说的无所事事，就是发慌了。哎呀，我怎么没干个事儿啊什么的？就是对于正好这个地方还不肯安心嘛，还不肯安心，那就继续实修呗，继续实修呗。无所事事就是不干预无事儿，不干预无事儿。还有一个，我们说的是这个没有事儿啊，不理会他，不是说的是什么都不干，他跟实际的做什么没有关系。你做什么的时候，有该你做的你就做，有不该你做的你就不做，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没有事干，你也可以晾在那儿待到那儿；你有事干，你也去干，你也可以找点什么的事儿啊什么的也都行，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说的是心地上的，说的没事是心地上的。嗯，对对对，是心地上的没事儿。心理上的没事，就是不管有多少事在心理上他还是没事，是这样的。你要是坐下实在闲，你就可以多看看，就是那个。
其实也不闲，主要是我打坐就打了每天就完成了一个小时，其他时候总是要找个动力去打了一个坐一样的感觉，好像就感觉打坐
玩玩呗，打着玩玩呗。你没有事干，打着玩玩呗，打着玩玩也好啊。
总是要提个劲，给自己去打个坐。
不不不不不，那你那种打坐是腿，别练腿子，你就在那耗时间嘛，你就在那耗时间，别练腿子，你打四个小时玩玩。
我现在都嗓麻了，我以前嗓麻。
对对对对对。啊，他做的不多，所以有细细微微的妄想啊。这些妄想实际上多打点多狠一点，他就消得很快。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没动力，剩下来的时间在那儿浮想联翩，嗯，就容易就是不是说浮想联，就是那些细微的那些不安呐、啊、什么就出来了。实际上一打坐就没劲儿想这些了，断的就容易断，是这样的。打坐的力量就在这儿。不过打坐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什么事儿，你就打着玩吧，你就体验体验呗，嗯，当成一个体验，打着玩玩吧，能玩俩小时就玩四个小时的，耗时间。我跟你说，现在在深圳打坐都是个享受。是个祥瑞，因为啥？现在的天气还是合适的。
我觉得热好像很燥
一样。你那个热燥是打坐的过程中的翻腾，过一阵就好了。热燥就让它热过去了是好事啊，热过去了是好事，对你的身体什么的也是好的。
嗯，
它这个热燥就是还没有到热的，就是实在热的时候，它就跟开了锅一样的，就是你坐在那儿就是一口锅已经煮开了，咕嘟咕嘟咕嘟的。还是那种你还没有到呢，你这就是微微发点热，现在做是挺好的，气候很好，现在做起来挺好的，没事应该多做做，我觉得这个气候也好。
反正我觉得
你就那个什么，你万一要是热的话，你换换衣服什么的。现在在深圳打坐多打正好是好时候。那不挺好的，热了你就不是坏事，反正是一般的我们打坐都是以热居多，就是特别的热的。你别觉得受不了，反正是你冷和热都耐过去，都是好事。
就是穿短袖短裤就行了呀。
哎，也是啊，那般是盖着腿嘛，前凉。
那我不想盖腿，所以因为今天很热，我把腿都给盖着短裤打。
对，我们有的时候就盖一条毛巾啥的。
盖个毛巾。
就不是毛巾被，就盖个浴巾。
我要盖个浴巾，保护膝盖的。我觉得膝盖和脚露出来就很舒适。
你就可以露脚嘛，不管它为什么了。祖师既然说了，你盖着没坏处。
不盖着，
盖着
不要。你这又打不下去了，不盖还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心理的问题，
不是的，你不要把那个心理问题无限放大，无所谓心不心的事儿，无所谓心不心的事儿，还有那个心量的事儿也是这样的，无所谓心量不心量，这才是心量大呢，你理会他干什么呀？还是多少有一些误会，佛法应该是忍啊什么的，你那管理处做的不对，你跟冲他说两句，我看没什么错，对呀、啊，
嗯，其实所谓的这种。
对对对，那你这是世间法上具体的一个分析方法，这就不说了，就是这个东西联系不到心量的大小，没关系的，这咋是心量的大小问题呢？不是这样联系。现在的很多人不是一百来做了吧，应该快二百了吧。一百来做哈。现在很多人都是就是刚开始学的人，老是把那个就是学佛的这个心量大误认为就是没有底线，没有资，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和稀泥，软弱。嗯，师兄好，坐坐坐，来这儿坐。嗯，老是把佛法误认为是这样。你是一个学佛的人，你就应该与世无争，就应该软弱。我说什么，你都应该都说对。我说什么，你都应该说是。我说什么，你就应该说好，你就不能说不好。
我以前是这样
啊，对对对，就是多少的，就是学佛的人。我告诉你肯定是具备这方面的品质的，他要是没有这种良善之性，他也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来求解脱，肯定都是良善之人，但是良善也不能良善的太过，你良善的太过，你对他们纵容就不好了。
没有
错。对对对，就他们就认为就应该是只能说好，只能说是，啥都得说好，啥都得是说是，四六不分，是非不懂不变，就这样的才叫学。你弄一点他就说你看你还是个学佛的就来了，学佛的才应该分得清楚呢。佛教里头也有那个什么的，也有那个愤怒相的，也有激怒百尊的，愤怒百尊的。你那是在的，不是在我们群，你是在别的群，别的那些群他根本对于究竟一点都没有体会，一点都没有了解，他就会说你狂。你自己呢，你说出来。啊，你自己说的狂是因为你心里头没底儿，你对这个道理虽然认识，你脱口而出，但是你心里头没底儿，再一想你就觉得狂了。你那不是狂，我看那是直，不是狂。反正世间法上的事儿我们不介入，但是出世间法这个地方，咱们师兄们讨论是越直越好。齐老师也说过我狂。齐老师，你们这些人各有毛病啊！有的人喜欢敲打念唱，有的人喜欢玩那个密宗的巫术，然后说到我狂禅，我说我的狂禅也是你教的，我就说狂，就看看够不够狂吧。齐老师这真够狂的，不是的，狂是对捐的人，他就会说狂，他就会觉得那种说的是太狂了什么的，实际上就是直话直说，这个地方谈不上狂，谈不上捐。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时候再慢慢的改，你就没有力量的承认没有力量，但是说理儿的时候你该说到的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我们的这个就是老师说的狂禅呢、啊、大部分是说那一种的，就是他什么都不修，你修了就不对，你修了就污染了佛性了，佛性这个地方怎么能修呢？你们心中心就是修，哎，他就说是狂禅。他就这一种的，他自己不说修啊，就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他不说修，天天说潇洒自在，喝这个茶就这样，喝这个茶吃着瓜子儿，这就是禅。潇洒再弹点什么古筝啥的，就是这样式的，就这样式的。然后他不是修啊，不是修，嗯，
对，
他本身没有碰到事儿，他碰到事儿了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心情了。旁边死个人，他弹个古筝试试。嗯就是他不实修，他不实修，然后他跟那个口说这些不是他自己真正的东西，而且他认为跟实修是相悖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是典型的狂禅。目前这一类的很多，他们弄到禅文化里，这一类的很多。我们就有一个师兄，他就是在我们群里头都十多年了，就是不能实修，不实修讨论关照，就是说的你让我实修，你把我拉低了，那我又退回去了。所以齐老师有一首诗就是这么说的嘛，就是这个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这个 纵然明眼全不许，得细流处且细流。就是你如果按照究竟义来说的话，这个佛法哪是修来的呀？但是你话说回来，你不修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彻底的亲证到这个确实跟修没有关系呢？所以还是要持修一把，虽然是一个冤枉路，这个冤枉路是不走不行的，必须得走的。所以叫纵然明眼全不许，得细流处且细流，就是这个船本来不应该系它，应该让它自由的航行，但是你该系它的时候就得系它。这个时候就这么说吧，该对峙的时候你就得对峙，有什么过错呀？
听到老师说狂禅就没阴几秒，真奇怪。这可迷信，你这都是啥呀？啊？啊，对对对，他们是网上的，没几个人，都是师兄们。我们顺便说说的时候，顺便就开一下。
你就多打坐，坐下的自然没有这些，打打试试玩玩。如果你实在没事儿，还有就是看祖师的开示，都是你就是看心中心的开示，打心中心的坐，都容易让你爽利轻松，是这样的。你自己在那琢磨思维拿捏，就是越拿捏基本上是越远，因为原来都固定的。嗯嗯。你就是让你忘的，没有让你记什么。我们说完了我们也忘。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无论如何就是元音老人的东西要看一遍。嗯，你当成个任务不当成个任务你看一遍。你平时放在枕边看也行，我们不是那种要拿捏个样子看的，只要你能看，管你怎么看的，你趴着看躺着看也可以的，就是老人的东西看一遍你心里有数。嗯，
就以前的时候很想象一定要看，现在的想法就是
翻着看，
闲了看
啊。对对，可以可以可以，闲了看也比不看好，可以可以。嗯，可以可以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是现在有很多的情况就是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他摆坐的时候，摆坐之前那个疑虑心很大，就那个时候是非要看，然后我们摆坐就说劝他，对，劝他不让看，不让看。这个摆坐过去之后，他的心神稳定了很多，心智成熟，实际上就按照二祖来说，实际上已经都进入到正题启用环节了。等到摆坐过后，他也不看了，就这一辈子打了一辈子心中心，也没看过元音老人的，就是这一类的啊。对对对，还是至少看一遍，万一我们说错了。有一些细节的问题你还能想起来，诶，元音老人是那么说的。你能够做到啥也没做吗？第一个你能做到啥也没做吗？第二个就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你能做到啥也没做吗？别人啥也没对你吗？你能做到你也啥也没对别人？就是这个东西是要亲证的，是要亲证的。理论上能够肯这一点当然好，但是亲证这个地方，亲证了这个地方才能彻底的根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他能说到这儿都算不错了，他等于是没有怎么了解佛法的人，算是。老人既然啥也没有说，就不存在，就不存在路的终点，哪有路的终点？是应该怪你，你为什么有个路的起点？因为他还是在你这儿，你凭什么就因为他了？哎呀，这我就不懂了，这还有这些东西。
知道以前是那个等换长老，在这儿捡，对，挺好的，但是要不然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也给他分享，挺好的。
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是新来的还是修的？
对，
换长换长。
哦，其实谁他叫？你说叫什么？你的微信叫什么？
微信叫恩姐。
恩什么？恩明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对对对，没有没有啊，你对心中心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疑惑？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没来没来没来过新人，不是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大家有什么都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没有事了，我们再学。
我以为他整现在都准备进来了。
看看有什么佛法上的问题没有？
还有几啊，同学们，把你的种种疑惑，天天在家里，
我没有
问题，无解的都问过了。
我真的是，
你问我，我还怼你。
我想一点看到终点。
不错了，是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那个你那个什么、啊？
我的目的是很强，就是奔着目的去的。说白了，我修的目的是
啥目的？
我修佛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要问你自己，
问
要问你自己。
对，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有问题。
哦，
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为什么来学啊？别听别人劝，你自己觉得应该为什么来学，是在这儿。
我的问题从来都不
那你说，我也听听。为啥
想
学？
他有行动，他又开始上座了。今天第三个。到
顶上，你不能天天三天两头讲经了。
对，你这个目的明确赶不上，旁边的事儿逼着你逼得更明确，你到时候一逼你又一忙什么的就又放旁边了。
就是别人逼我呢，反正我就会，你叫我晚上我就晚期，没人管我的时候呢，哎，有个事情处理，那我觉得我就应该上座。
还是应该看看你自己的需求吧，你要是决定了就无论如何也别断。至于哪一座好哪一座坏不重要，不断才最重要。
之前就是因为你家里的信收到过那个，哈哈哈哈，其实可以去的。
你是睡觉了不能去了，你睡睡觉起来不能去。
先打坐再睡觉，先打坐再睡觉。
对，可以先打坐，坐十二点。
去那边下，坐在你，我说一隔夜。
但也不能，不是谁的谁错的问题，
他自己赌气。
就如果我不喝酒呢，不喝酒是不会超过十二点。不超过十二点就不会听他的，不听他的就不会关，所以原因还是在我这里。
对啊，我都在你家郭老师微信，对吧？你还说问我就行了。
没关系，我们都是师兄弟，你想问谁都行，你就把我当成个师兄弟，就这样去问吧。
嗯，兄弟，嗯，应该倒
没。
就是看透，后面看透，就这个相没破。
老师，我相，老师没破。
你都不了解我，你没有必要就是当什么。
你要不要让我点到嘴到嘴上的点块，我给你。
好的，你别喝，你喝了喷的就不合
适。好多了。
喝了你对面有危险。
那一个啥？
还没开始呢，他
还没开始吗？
对吧。
其实最开始我们三个人都是他先学。
对，是我带他们儿子去观顶的，结果
他带我，我带他，
结果我哎，
他没修，
不说了，不要提我。
哦，你们还没开始啊？
对，
我没有修心中心而已。但我
你打坐应该很厉害，
你怎么知道？我
告诉你这个音乐，
哈哈哈哈哈，都一样，我都一样，
就发亮啊。
你这种的看着面容不一样，知道他打坐这个的，在佛经上有什么依据没有啊？
感觉随口一说，错误的。
咱们既然是学佛的，还是尽量的，就是多看看佛经。
嗯，不看佛经，不要被相扰民的。
修行不就是改正自己的知见吗？改正自己的知见，一直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知见吗？
对。
多看看佛经，当然有助于调整自己的知见。
我有刷其他郭老师，他可以做可以。然后一怼还是
挺无往
不得的，
能怼你破了。
对对对，不修一般是不怼的。
对，
嗯、
没怼你，
嗯、修了以后再说。嗯，修了以后再说，不修大家当朋友，互相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完事儿了，反正是当个外人。
在过几刻之内就要这
样。我们不是怼，不是要怼谁，就是直说的直，他有力量，他就管用。就齐老师当时对我们也是的，他一句狠话。自己可开心了，为什么开心？一句狠话下来，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你不用啰里吧嗦的。别人呢，再啰里吧嗦的就哄你，你修得好啊，你这个很不错呀，没有用，因为你自己的疑惑还在那儿，你自己很清楚的。嗯。
因为我在你师兄，还要到双重含义的师兄，也应该叫师兄，对，本身也应该叫师兄。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就只论佛法，其他的不论，其他的再论的那跟佛法没关系，但那时候再说其他的，就现在的是佛法的事儿。嗯，佛法就是佛法，佛法这个地方上没有任何人情的余地，你讲人情了就是害了，是对谁讲人情都是害谁。
郭老师，那么我们回到佛法这问题来了，我说了我目的性很强，但你告诉我们修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就取决于你刚开始为什么学啊，你就是刚开始为什么学啊，别人一劝就学了。
为什么老是矛矛盾盾断错呢？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是要宣讲一些符号。
不是不是不是的，你也就是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速开智慧成佛。
嗯，那是行的，我一般看智慧一句话
最后那不是的，就是不，就是普度众生的那个事儿的话，就弄得非常的宏伟。但是这个宏伟里头有一点点巧妙，这个巧妙就是智慧，有这个智慧在，这个恢宏只是凡夫的恢宏。你要是在圣人这里的话，这个地方未必恢宏，它是本来如是的，这个地方都谈不上费劲儿。所以说你就是，你要是弄不懂，你就误会了。就是说起来好，很伟大，很感动，但是弄不好了，就可能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无形的负担。
压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通俗来说的学心中心，你烦了，你就是烦了，你就想学，对世间的事烦了，这就可以。
有烦了，对生活的一些。放下想进入不安的世界了，这是本来一定要有进一步。第二步学了，那么很聪明学了，帮助他人也是好事，能导人向上也是好事。然后做了一些事情，自己就开心了。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像吴老师说的一点，说本来如此，该如此一般，是自然而然。这第三步。
我觉得第一步是更好的。第一步刚才你说的是更好的，是就是说的是自己好像是有对于世间上有一些疑惑，有一些看法，然后想学佛了。无论你不是通过对于佛教什么原因什么的，你想学佛了这个事儿的话，多少还是应该有一点出世间的这种的一个角度吧。就这个就行，其他的不用多想。至于好事坏事，力所能及的做吧。佛教其实最关键的是断烦恼跟疑惑，对自己最大的利益就是断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你断除了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时候再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帮助他人这个地方上是授人以鱼，不是授人以渔，就是说的是帮助知道自己这个烦恼疑惑怎么起的，应该怎么断除它。就是别人跟你的情况差不了多少，咱们都是人，对别人也有数了，就是先治好自己的病，再治别人的病。要是非要这么说就这么说吧，自利利他吧。但实际上的话，就是梦中佛事，水月道成。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对于新中心有什么想了解的？好。如果没有事儿，我们就学习这个。今天是学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
好呀。
还有那个张师兄啊，就像这种的，就是说的不对的，你就说啊，没事儿，就是没关系。谁说都有说错的时候，觉得自己错了再纠正就行了。有什么真实的，只要说的是真实的话，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在学的过程中都没法跟别人说了，别人问了都不能说了。你该说都说，哪一个师兄人家问到咱佛法的问题，咱还是该说的，我觉得。但是你说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就是在那儿就是比如说说一些虚头巴脑的，你说的是自己真实的体会真实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就行。你只要说的是真实语，你修行过程你修行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你哪怕错了但是这是你的真实的，这就可以。你要是说了就是错了害别人啊什么的，要是都这么想的话就是说的都不能错都不能那个了，都不能干活了。没关系的，没事的。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内容很多，六祖坛经的内容很多，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这个禅海时珍里面呢，就是老的禅海时珍里面他就摘录过六祖坛经，他摘录的是一行三昧。我前一段时间又把六祖坛经又通就是略微的通读了一遍。这个六祖坛经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我这一遍就是阅读下来的，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有方便义，有究竟义。它那个地方啊分三步，第一个人天秤的东西它是有的，人天秤的呀，就是说弃恶从善这一块六祖坛经里头是有的。不论是非，弃恶从善，从善这一块就教人家的放下那些执着，放下那些恶，放下那些刚强之恶，这一块是有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究竟的这一块，说到修行这一块的话，那刚开始的方便也是有的，比如说是这个回到本体这儿，回到自性这儿，关于什么是这个法身，什么是三身，法报化三身，什么是功德，什么是福德，什么叫忏悔，什么叫这个皈依， 什么叫做发四弘誓愿，什么叫八解脱，就是佛法中的基本的理念啊概念啊，六祖就是这个能大师啊，这个六祖他都有这个一些解释，都回归到自性这儿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在究竟义这一块的一些亮点，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闪光的地方。六祖坛经就是这三方面都有，一个是人天秤，一个是修行这一方面，一个是究竟了义的，跟不涉修行的这一块的究竟了义，这三个部分都有。所以我觉得法宝坛经的这个六祖的这个坛经啊，这个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佛经的代表。如果我们要是碰见他们不了解佛法的人，就可以推荐他们看，因为他就是把佛法中的基本的概念义理啊，还有这个佛法中涵盖的主要的东西他都有讲，因为大家对于这些普遍的义理有问题，所以他都讲了，包括戒，包括定，包括慧等等等等的，他都有讲。另外一个呢，最珍贵的就是他用的是中国人的那种的思维，中国人的理念，中国人的那种思维理念，中国人的思维理念就是比较简单，比较就是给他弄成两个方面就够了，没有就是去用那种仔细的那种的逻辑啊去辩驳他呀，这种的不太多。他用的是中国人的形象的打比喻，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直接就是在这一块儿，所以说他就是从中国人的思维角度，从中国人的言语形式，从这个地方就把佛法给烘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六祖坛经真的是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说它是一个佛经，我觉得是没有一点疑问的，它就是一个佛经，它是中国的佛经。所以我觉得要是有人想了解佛法，都可以看看六祖坛经。然后我在这里头挑，原来这个地方挑的是蔡小鹏，他挑的就是还是很有条理，很不错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想着针对着修心中心的这些师兄，实修心中心的，可能咱们平时看六祖坛经可能不大注意的一些，就把这些挑出来给咱们平时实修中用啊，就是大概挑了一些这些看。这个第一个挑的就是咱们知道的那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一类的都很熟了。还有那个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这一类的，直心是道场，就这一类的，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些都很那个了。这里头的这个我挑的就有几个，就是普遍的我们的误解。第一个就是第一条，就是那个六祖说的，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天丈夫天人师佛。就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大家对佛法的误解。大家对佛法的误解在哪，就是到底什么是佛法，到底什么是佛，就是他能够干一切我们干不了的事儿，是这样就是佛吗？我们做不了的事儿他都能做了，这样的话才能普度众生嘛，要不然他怎么普度啊，比如说他能飞上天我们就不能，完了那就不行了。这个六祖的定义就是这个，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你要是承认这个，就是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个就是佛，也就是佛就是觉悟。你承认这个，你走解脱道就上道多了。你不承认这个，那你咋办呢？你多打坐，多看祖师的开示吧。你不承认这个，或者对于这个不大首肯的这种人，他用功还需要更多运用，他走的弯路还要更多一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就像是进门对暗号似的。你肯不肯这个？你肯不肯就是这个觉悟。所以说，我们学佛是学什么？我们学佛就是来学这个觉悟的。你觉悟了，觉悟佛就是觉悟的代表，其他的各方面的飞天入地，有的是能飞天入地的，有的是有32相80种好的，他的那些五通别人也能有，除了那个六尽通别的那些也有，但是他们自身烦恼未断，自身的疑惑未彻，那还是没有用。所以我们到底是学那个五通啊，学那个飞天啊，学那个脸色好啊，学那个打坐身啊，还是学别的？就是这些东西慢慢的慢慢的就会在这里头得到纠正。不一定，这个讲东西就是比较那个。这一条就是暗号，你记住这个还是就是认可这个还是不认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暗号，你认可这个，你明心见性就是快一些；不认可这个，那就调整发心，多打多用功。第二点，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就是我们在只要我们用功啊，多少的话，就是要跟禅定这个事儿会联系，多少会跟禅定联系。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是干什么？我们就看你这个事儿，你就是你到我这儿来学佛，就说见性或者不见性，就这两个事儿， 一个是见性的，见性的过，不见性的，不见性的好好用功，完事儿了，就这个就完了，就完了。嗯，见性的别就是各回各家，不见性的就是好好的用一场功就完了，就这个回事儿，不论别的，不论别的。这个不论禅定解脱，就是不是说你就是打坐的功夫入了多少的禅定，入的深入的浅，说明你的解脱的程度。你入定的功夫深，说明你解脱的浅；入定的功夫浅，就说明你解脱的功夫不够。嗯，就是你这个禅定的功夫怎么样，坐不坐得住，坐的时候是不是身心安泰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不论这些，不论禅定啊，不论这些，不论这些，不论我们的这种的解脱是论见性的，不论禅定的。嗯。所以好多人在这一块也是问，就是修了心中心是不是一定要经过爆炸，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警戒，一定要经过你刻苦的打坐，你开什么玩笑啊，肯定是经过你刻苦的打坐，你好好的用功，你好好的持咒。我们心中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咒语跟手印，把这两个最宝贝的东西交给你了，你好好的持结印持咒就完了。你咋会就是说的是，还就是说的是通过结印持咒，你表面上结着印持咒，心里念念想着爆炸，想着警戒呢，那不好。那是幻觉，那是幻觉，那一类的主要是就是我也有过，我说老师这叫什么，老师说这叫你在做梦，梦里头梦见自己好像就炸了一样的什么的，这就是你那个属于气机发动，如果不是做梦就是好像感觉到崩了什么的，那就属于气机发动。气机发动就是身体的调理，他打坐的过程中的身体调理，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有的人会有，有的人没有，这些也都正常。有的时候比如说还有一种，你正打坐的手印崩开了，就这一类的。嗯，气机发动的就是这一类，就哪个地方原来不通，现在突然通了一下子，他就这样。但是这些现象都是偶然的，它跟见性还是没有关系。
就是我不是在打坐的，后来打完就在这里开道口可以看到吗？
很羡慕人
吧？你真的羡慕啊，还是冷笑啊？你是羡慕还是冷笑啊？啊？
不是那个，是哪个老师？给老师好像上课的时候不是就直接那个了吗？是一个。
元音老人说的那个意思是说，心中心法果然不可思议，是说是这个意思。那就是那也是气机发动。
你为什么拿地上种那么好菜？
有
关系。原来你是看不上、看不起这个菜，看不起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论禅定解脱，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要不要一个爆炸？要不要一个爆炸？要不要一个？要经过一个禅定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是禅定，它有禅定的次第啊，禅定的次第啊，就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那些次第，有那些次第。嗯，你猜猜，你猜猜，你觉得？嗯，就这样说，你觉得呢？
我觉得修的过程当中，和你心的状态不一样。什么地方老师讲的？就是说来
听别人的，是听别人的，主要是你自己怎么觉得？嗯，就是没有关系，就当然是没有关系啊。你可以佛法中啊，就是这样的。佛法中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可以通过某一种的阶段再见性，你也可以不通过某一个阶段见性。你只要你好好的用功就能见性。至于你是中间通过了几个阶段，每个人的因缘各不一样。论到禅定这儿也是这样，你可以通过初禅、二禅，也就是说我们不否定这个禅定。你通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可能开悟的。但是不是必须说你要先到了初禅、二禅、三禅才能够开悟。开悟这个事儿要看契机的，要看契机的。你的因缘到了，解脱缘熟，它就是开悟了。你看那个古时候的那个禅师，他开悟的因缘各有不同。所以不是一定要经过，但是有一个就是你要用功。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啊？你有是有过。你说的经历是指禅定啊，还是指开悟啊？啊，禅定呢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如果是禅修的这种人呢，不光是佛法，他外道他也禅修啊。你看一禅、初禅、二禅、三禅，一直到非想非非想诸天，实际上外道也很多。他要是长时间的，他就是与世隔绝来修这个东西的，那他这一世就容易入定，容易有神通，这些都容易有。你坐不住，你能坐下心中心就行了。心中心是不理会坐住坐不住的。他 那个坐住坐不住是这样的，他以前多事是这样的，他这一世就好像显得比别人，但是他也不能否认这一世的用功啊。他这一世你就是你想练那个，你这一世开始练也行啊。你练到最后也不无非就是练成土木金石，或者把你自己练没了，练成飞想飞，飞想出天。嗯，他那个是要练的，有的是显示出来，就像有的人他唱歌，他一听他唱歌就唱得好，他原来他就是在这块的话，他就一直那个，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你不能否认，就是这个禅定这回事就是这样的。所以修心中心的啥样的都有，有的是有禅定的，嗯，有的是有这个功夫。记着好像是有老人下面就有弟子嘛，就有这样的，有神通嘛，有所谓的神通的，那最后还是被神通害了，这个很难不害人。很难不害人嘛，就是那个谁嘛，就是谁那个什么，
州的
啊，对对对，杭州的，嗯，没有没有，我没有发现，有了这个之后，他在这块比别人多耽误了一点心思。比如这么说吧，我们都坐在这儿，我们都不能出口成章，就你出口能出口成章，对你的开悟是个好事吗？不一定，因为你一看哇，对对对对对，我们都不能够禅定，就你禅定了，你就绕到禅定那里头去了，你就玩那个去了。昨天说的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那种的，他又在那玩那个去了。嗯，就是在这一类的，就是看到的上当受骗的人不少。所以就是整体的看起来本来是不应该的，本来就是有这个禅定是不应该耽误开悟的，但是实际情况来说的话，沉迷于此耽误了他开悟的，就是确实是普遍现象，理论上来说不应该的。但是你说你好好用功会不会入定，多少都会有一些入定的，你只要深入用功，你这个还没有多打，你多打坐了就会多入定，简单来说你修心中心会有心中心的入定。你这个一天两个小时还早着呢，你就是修心中心，你打个七什么的，到时候打了就是打了三个七、四个七，那个时候的话就多了。
本来都想打七的，好像上次说你在西安找地方，然后去北京也去不了，再等他，然后后面就回我妈里来。
我们那个梧桐山不是有吗？我们在这儿不是说了有吗？你没有参加，我们有好几个地方都有啊。他那个是方便期，你就是多打坐吧，多打坐不是坏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突破的，其实也可以做到是我自己。
你别把它当个突破，你就在那玩呗，你这怎么样都是过时间，你就坐了四个小时能咋的？你别把它想得太那个，就是这样玩耗。我也没事干，我为什么不耗四个小时在这儿呢？
就是我们这个，我之前想问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接引别人呢？就是我现在身边的话，大部分我觉得我能接引的人就是师母。
你比别人高啊，你就说接，不说接引好，不说接引好，咱就说为人处事怎么为人处事，随缘待人待物就行，随缘待人待物就跟鸡来吃饭困难眠一样，你再一多想就出事了，事儿多了。
这个境界我比你高，我10年前我的微信名就叫学员。
你就像是既来吃饭困难眠，就这样平常心吧，也不考虑接引不接引，平常心。但是他要是问到你了，你答。剩下来的事儿的话，你热心想做你就做，可以。有自己的朋友，自己很要好的人，你看着他不修，觉得特可惜，你劝啊。劝了你撞几回钉子，你就不劝了。但是至少你尽力了。最后大家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完了也就这样了。
我觉得我是那种，你有苦了，你找到我了，我
可以啊，可以啊，你都。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跟鸡来吃饭困难眠，它是两个事儿还是一个事儿呢？对，那你就用那个心态去对这些事儿就行了。如果你不用这个心态去对那个事儿，那个事儿也做不好。嗯，
是的，我是。
还有，你把那个事儿当个事儿，那反倒不是学佛了。就是这样，嗯。吃素食不到饭点就饿了，不到饭点就饿了，没注意过。你不到饭点饿了，你就饿了，你就吃呗，饿你就吃呗，不到饭点饿。这个你说的这个可能是吃素的这个情况。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吃肉吃多了，好像我们同事也这么说过，什么吃一顿素很容易饿呀之类的，你这个吃习惯了就好了。啊，没事儿，你该忙什么忙什么。 劝人学佛修行比中彩票还难。元音老人比较那个称颂那个黄念祖嘛。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就是说到这儿的这个，就是要什么，就是要经历过什么阶段才要明心见性嘛，还是就是追求那个禅定的境界，这是这两个。第三个的我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就是你打坐它会有打坐的利益啊，打坐的利益就是遇到事儿不是事儿了，遇到事儿了原来不开心现在开心了，原来有烦恼现在没烦恼了，所以呢他认为自己再有烦恼的时候就是打坐的力量不够，他直接用打坐的定力去对治烦恼，就这样他就一直练这个定力，一直练这种定力，就是一个是练一个是求警戒，一个呢是想入到四禅八定，一看到四禅八定的东西就把他魂给勾走了，非要弄那些四禅八定的觉受啊什么的啊，安稳啊清静啊追求那个东西。第三点就是说的是他追求坐下能够遇事儿，要有这个定力去对这个事儿，对待这个事儿淡定了他认为是好事儿，他认为打坐的目标就是对这个事儿能够淡定。就是这个是第三种误会，第三个误会，我们打坐是开智慧，就是你就是对事儿大部分时间会淡定很多，但是你说做到完全的淡定也不可能。你就做不到完全的淡定，把它放在一边，先开智慧，开智慧看破它，看破它的本质是这一点，最关键的是看破它。要不然的话，你对事儿淡定不淡定的话，你就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你就容易淡定；它不经常发生的事儿，你就不淡定。所以那些人就是打坐打成啥程度了吧？他就一直放不开打坐，他就打了一辈子的坐，因为他把开智慧这一块，就是把这个明心见性，把这一块忽略了，他就是用来打坐对治他自己的心。他能让自己打坐了他就舒坦点，他不打坐他不舒坦，他觉得遇到别人的那些事心里头有起有伏，他打了坐心里头起伏少，他就一直这样打，结果就打了一辈子，一说他就是不打坐没定力，这是第三个不好的。
他的打坐久了速开智慧，不是打了久智慧开的会多一点吗？
那要是说唯论见性的话，你智慧开的多也没有用，你就是见性或者不见性，就论这个，你不见性你智慧开的再多你还是会有没有智慧的时候。你说的那个智慧是误会了，你说的那个智慧就是遇到事了好像会活泼了，会有很多种方式去处理了，实际上的话这个后面还有这个后面的那个东西它才叫智慧，你这个不叫智慧，这个还不叫智慧，但是它这个叫做事智聪辩。对，
很多人都这么说，在上面是。我就觉得，你看一千多，不行，他打一辈子还不开智慧，为了
这个见性，智慧跟见性。
智慧这个就是指的是根本。你看这样说的，就是那个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就是这个智慧。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般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智慧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是见性，就是见性，就是这个根本。简单来说就是开悟，就是开悟这个事儿。
见性就是开悟。
我们的见性是开悟。
智慧呢？
智慧就是说的是开悟。
嗯，
对对对。
同一个东西。
对，当然了，我们的智慧就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做事了好像活泼一点了。你之所以活泼，是因为尤其是修了心中心，你做事活泼是因为妄想执着少了一些了。少了一些思路就开阔了，你要是把这个事儿当真了，它就成了一种障碍了，反倒是。
你就老问那个，你有啥变化没有？就说你的变化。
其实就是去掉妄想执着。
去掉妄想执着，还是就是归到根本上。你刚开始修行，先要弄清楚，归到根本上就是要见性，就是要见性。见性的方法就是你去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分很多种啊。到最后的那一种就是啥都不要了，就是担心自己没有开悟，就是要个见性，这是最后一种妄想执着，也要去还当然了，在这个下面还有很多微细的，这个时候就是只管断，只管断，只管不理，不理到一定的时候，哎呀，原来如此，就是这样的。什么样叫越来越好？你还是应该唯论见性，还是应该唯论见性。别要那个好了，你想要怎么好啊？
没有，一切都没有。
你要别的东西，就把宝贝给丢了。 你这样说的那个就是就这么说吧，你就是还是想用智慧干点啥，你自然不理到最后他就见性了。见性了就你这样吧，你见性你不要是干点啥，见性了就是天上地下拿你没办法，拿你不得，这样不好吗？
嗯，不对。
想要那个智慧干啥？话说让他智慧现前的时候你也不安，跟人吵了一架就一直那个记到现在还觉得自己不对，那也许是智慧呢，要我说。当然了，你不当智慧的时候才说，你当了智慧成了一个障碍了。嗯，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这样的巧妙。嗯
嗯。
一个人修行好一点的这种的不对，两个人修行怎么就不好了？嗯，
他是不可能的，
他排斥他的，还能跟你这个不排斥，还能够过的，你放心。他主要是不习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觉得就是别人跟咱离就离了，别人跟咱不离就不离了，一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心态。
嗯、
但是不是说的哪一种方式就修行好，哪一种方式都能修行好。
他跟我就是穿一穿打扮一打扮，要不然我就觉得我那样做也行，但我自己就心里就不愿意。
那你穿一穿也行，然后你告诉他你不愿意也行，我看这两个都行，这还是属于世间法上的选择，这没什么，就还是那个饥来吃饭困难眠。饥来吃饭困难眠是本来是没事的事儿，就是没有事的，饥来吃饭困难眠这个事儿做起来的话都啥也不想。为什么这个事儿想了，还是这个事儿看重了，这个是你的错误。你别把它看重，别把它看重，但是并不代表着不处理它。你该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没有存在怎么做，不存在怎么做。怎么做？我告诉你怎么做。日念佛，夜念佛。没有听说过这个吧？日念佛，夜念佛，就是马祖病了。病了之后怎么办？嗯，病了之后咋办？病了之后要死了，死了。死了有死了的佛，活着有活着的佛。
离了就离了，
对，两种都
可以。离了就离了的，离了就离了的，是我们的心态上是这种心态，但是不是说我们故意要离了才对我们修行好，那就错了。那这个是从修行上来说是不对的。
我好像画一
没有一个结果，你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你就想老想要
个
结果。
就是我改变一下，画了光，好像我这个功就不用离了。那我好像就按照我自己的样子，我就穿着这么随意，我也不化妆。
你离不离能咋的？说到最后是这样的，离不离能咋的？
他到底离不离？不想离就离，你刚才就说了，你两个太
狼心。那不是想离就离，不是我们想离就离，你把自己的想太那个了。离有离的好，不离有不离的好，本来这两个都是好。
对，
嗯，
但是还是有一个念在吧。
有一个念在，你就不离吧。你这有，就是你不想离嘛，不想离你就不离吧。那有什么呀？不离了就，我们都没有故意想离，我们都没有故意想离。但是人家不要咱，咱就不过也没事儿，就是属于是这样嘛。
我意思是不要再争取一下，不离。你想的，不愿离了好，等到耽误我休息。
就你们这种想法的，离了好才耽误你修行的，就这种人是真的是纠结婚姻的人。
嗯、
这种人是真的，他说是这么说，但是他纠结起来比谁都纠结。嗯，没有这种说法的，好不好？
二人对立，你们
为
了
钱都好，
没有好的
不好的。
都好，没有不好的，有不好的，有好的。
对，
二人对立这个事儿也很巧妙，要仔细。嗯，因为什么呢？你如果说都好，你就立了一个是都好，一个是有不好，这两个又二元对立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仔细，嗯，还是看看自己的烦恼疑惑遇事儿怎么样，遇事儿按老人说的遇事儿能不能透得过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欺骗自己，自己的话还是想一想。其实多打本来是没有错，但是你这么马虎了。的话就是有点可惜了，我觉得是。
对。哦，二点对。
生活太可惜了，费心思应该修。
啥样叫修好？现在已经在修了，就
不
说那个了。
不好就不好运功，就是打坐的时候念头多，或者是想什么事情了，这就不好修嘛。还是要珍惜这个佛法。
念头多也是念头多，但是法就是这样子。
我们是持咒，不理会那个念头多少。我们是不理会那个念头多少。
看的，
我们不看，看念头是随着妄想跑了。那个是不好的。
做个咒上就好了，你一念带所有的念。
对，这边都念咒的。
等你要修心中心的时候再说啊，没事，你现在不修，但是这个就不讨论这个，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别的。
嗯，
等你想修了再说。
状况再说。
元音老人的意思是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是不要看念头的，看念头很糟糕。按照元音老人，那念起即觉是关键在于那个觉，关键在于那个觉，不是让你看，是觉。觉是什么呀？觉就是一觉，就是连这个觉也要觉掉啊啊！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
刚才说
那是坐下的，不是坐上。
坐下的讲讲。
哦，知道。你刚刚讲的那一个。念起一绝不要不绝，
那不就断吗？
对，
这样
对，观众，
对，
这个给我们修
是观吗？
不是的，修心中心的。关照有心中心的，他一说修心中心的，他容易气入一些，他跟别的不太一样。也不能说隔了一层山，就是说的是可能交流起来的东西不一样。
对，
混到一起的话，
对对对对，
你不要念起劲，你就断，多简单啊！
对，
嗯，
没有了吗？
啊，对对对，这就是实修的力量啊！你不修心中心，你就气入不了。嗯，对对对，然后你要觉知啊什么的，要发现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嗯，对对对，
所以它就会有个过程，但是这个的话你。
如果是对对对，你别忘了，对啊，你别忘了那个，对我们是，你别忘了袁天心说的"于诸妄想不加了之"呢。到这句话，大家就傻了。嗯，我们这儿就不是了，我们这儿不管什么了之不了之的，一个断，这些东西全没了，就简单气入还轻松。对对对，嗯，这个是要修心中心的前提，这个是心中心有助于用功的，它不是究竟的，但是心中心这样用功是我们的用功方法。
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念头，就看念头。
就是看念头，
对，看念头，看念头这种的多，在不修心中心的人，修心中心的人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话，老人就批他们批得很厉害，老人是这么说，就是看念头就等于模型，因为你吃得好，还要知道，还要知道自己吃得好，那你行个房还要自己行房行得好，那不是模型了吗？元音老人就这么说了，嗯，就是他着重在要知道这个念头，我们的是你知道了也好。你就是不知道了，无论什么时候你发现了就断，断的时候把这个什么时候也一断，就是一断百断，把这个断也断掉，你不能留尾巴。
就是念头来的时候，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断的时候，其实才想到自己在看到这个念头，是吧？然后断完就没了。
嗯，跪在断完就没了。
嗯，想
不想？别拿捏他了，好多种，对对，嗯。刚才上面的好像是有问题的，问到了什么？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关键是在这儿，你想要什么？错是错在这儿了。你有东西想要，那个智慧也成了错误了。真正的智慧是什么？你想要个什么东西？关键是在这儿。你要是没有什么想要的，那你就把智慧扔一边吧，这就是佛法的智慧。你要是想知道智慧是什么，你多看元音老人的呀，多看齐老师的，那不都是智慧吗？这个说的是第二个，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第三个说的就是功德这回事了，就是这个功德这一段的，就是说的是梁武帝的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不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嗯，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对于这个福德，对于功德的误会，就是在这儿。这个是这一段，就是说梁武帝的那个到底有功德还是没有功德。说到这儿的时候，六祖说的，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 对于刚开始学的时候，好多拿这个福德、拿这个功德作为接引，就这个东西这个毛病改不掉，就一直在弄这个。另外一个，自己碰到什么困难了，就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没有福报，别人打完心中心是因为别人有福报。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给自己找这个借口。你不要弄这些，不要理这些，没有一个就是六祖上来就说实无功德，更别说福德了。福德的那个是人天秤啊，那是人天秤，人天秤的你就是到了那个福德的时候，你就是你造了它，你就有用它的时候，你用尽了它，你就会堕，就是有好有坏，有生有坠，这个东西是有尽的，有用尽的时候，用尽了你还堕。你要是没有降过福，你一直苦也就罢了。你说你降过福，你再受苦，那苦该多苦啊？何必呢？所以，这个六祖说的是，就是其他的这些布施啊、设斋啊，这是求福。这个福跟功德是两回事儿。这个功德是法身，法身无形，法身无相，法身无暇呀。说的是无相的，功德是无相，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要的是这个，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的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心住法的这一个道虚流通流何以却至，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心若住法名为自负，若言常坐不动事，只如舍利佛演坐林中却被维摩诘喝，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迷人不会便直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不知大错。这是第四点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叫道，道就六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水一样，它需要流啊，它需要流，它如果滞在那儿就是一潭死水了，一潭死水了，就是说我们的心要活泼，心不住，心不住你自然有道蕴含在里面，你心住在这儿，你心住在哪儿都不行，所以说心不住道即流通，心若住法你住在这儿了就是自负了。当然了，真正的修行人你让他不住，他不住他为什么来学佛啊，他肯定是住在佛道上啊，他肯定住在明心见性上啊，肯定是这样的呀。但是你为了这个目标，你要是想明心见性，你就得提醒自己别住。你虽然很想要开悟，但是还是要提醒自己扔开开悟，还是要这样，就是硬做这个功夫，硬做不理会，就不理会，就扔开它。心若住法名为自负。若言常坐不动是，还有的人呢认为就是他能够坐得住的这种呢就是厉害了。但是维摩诘就说了呀，就说了那个舍利佛嘛，舍利佛在那坐，维摩诘就呵斥他嘛。那个维摩诘经上有，那个呵斥的那个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我记得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真正的坐是什么，真正的坐是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八万四千威仪照样是坐。就是说的是就是六度万恒啊，这个是八万四千的威仪，这就是做八万四千威仪是干什么，八万四千威仪是说的是那个出家人他遇到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办，遇到那个事儿应该那么办，是说的是他办事儿的，但是这个就是做，就是他的做是行持，不是是动，不是做，就是那才是真正的演奏，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教坐就是看着心，关着这个境，不能起啊，不能起心啊，起了心了就告诉自己这个起的心就是这个就是别起，不能起，就这个就这个就是这个是耽误见性，这叫滞功，滞功就是耽误了，停滞了。就是你就在这静着，你别起了，你看你又起心动念了，你看你又起你又那个随着妄想走了什么什么的，我们这个断跟这个不起不动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断是你只管断，他那个不起不动就是他要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不能起心，我们的是不管你起不起心，你发现了你就只管断，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很微细，但是反正是碰到的师兄很多都有这个情况，他老是比如说碰到什么事儿了，粘着了，他就觉得自己一直在粘着，他就是觉得自己起心了动念了，实际上你不管你粘着成怎么样，你就只管断，你不求那个效果，你就只管断，就这样。没有断了以后，有断了以后的想法应该断，就这样，你就只管断着，有一天就开悟了，因为开悟这个事儿并不是要咱们不起念，那个时候那些念头都是有用的。你说， 他跟你的这个跟你那个不一样的，不是说你要怎么怎么样的，你是夫妻啊，你夫妻这个之间是有义务的呀，有这个义务的，你就是就这么说吧，人家平时的话你不需要跟外界的人联系吗？不需要跟外界的人接触吗？人家就是打一个交道烦不烦呢？他跟那个也没有什么区别。
你打不过算了，
然后
我就
说了，
那
我
对，
打不过算
不是行，不是行，你这个淫欲心呐，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是真的那个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比较过分了，你就是使劲扔掉那个清净，那个清净的劲儿一点一点都没了，那也就不存在一个淫欲了。这个淫欲多少是跟清净相对的，还是求一个清净在，求一个清净在，有的时候淫欲小，有的时候淫欲多。他还是会多少会有的，你的清净心，清净心也要全部全部的灭掉它。你要是说觉得就是这样，
你
因为你看那个，不是的，他是夫妻的，他不愿意过夫妻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淫心，不是淫行，不是说的是这个行，你这个是夫妻之间的，你夫妻之间的不能说这样，要都这样的话，那大家都不能学了，是夫妻之间的这种的义务的这个事儿。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断心，说断心说到那个什么吧，说到有就一个过分的话的话，有人不相信，但是元音老人是说过，他不是昨天好像谁啊，你们说了说是就是说的是结了婚不好，不结婚好。有一个人他找老人就是淫心太重了，元音老人说实在不行你结婚吧，一结婚就是这淫心重，娶了一个女的回家事儿更多，我跟你说到时候的话就是他不会再因为这个淫心的问题扰乱他了，要是实在控制不了他自己过夫妻生活，但是过了夫妻他还有很多很多别的麻烦事儿呢，就这样就通过结婚把他的事儿给了了。实际上元音老人是有这样教人的，
反而是错误的去不断的去体验，
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不断的体验放下，你就是这个就是在修心中心的时候，这些体验放下这两个全部也不要体验也不要放下，你就尽量的搁置它，尽量的先搁置它，尽量的搁置它，搁置到最后明心见性，就并没有一个东西可放下。
对，这个也不是这个事儿了。郭老师，我看那个佛啊，就是那个大师说的，就是说淫欲心重的话，就是夫妻他也属于邪淫，也是有罪的，是吗？
还是在心，不是？
对，
还是在心，
不在
这个
事
儿。
因为
是哪个大师？
反正就有个大师，
我抖音刷到的。
他又说，夫妻之间过量的话，也属于邪淫。
对。
就是
夫妻之间和不管是不是夫妻之间，就是过量了，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身体不好啊。
嗯，
这都是人的基本常识啊。
对，胖人的系列不是有
背业障
的，对，是
吗？啊，
因为手是背业障的。
你就喜欢这些东西，还有啥？他一说业障，啥业障啊？
我就说那个师傅说的话，
啊，对，他这些东西都是啥呀？这些都是，嗯。我看他这个东西跟算命的，
如果你不算父母的话，然后
啊，对对对对
对，
我看就是他说的跟算命的差不多，他都是世间的东西，无非就是这些世间的事儿。他说的是世间的东西，他怎么是学佛的呀？他哪一点是学佛的？他提到无相了吗？
法就是什么福报啊，什么的类似的这种，
就是世间的这些世间的东西的话，你少做这些事儿，多孝敬父母。
我在下面评论了一下，我说我修心灵法门，他说两小时，他说你说给谁看呀？我说我是修心的，我没修给任何人看啊。
你就多余在上面打。
他的意思是你敢说两小时？
他学佛也是给别人看，他咋会问你修给谁看的？我都觉得奇怪。
我就问他，我说夫妻之间也算邪淫吗？他说是啊。我说没结婚那男女朋友也算邪淫吗？他说是啊。他说全是背业障的。
就这种大部分是来自传统文化一些的。世间的一些，
那世间上的这些还有它的道德标准，
它的道德的一些，
我们是随世间的道德标准，你不随世间的道德标准，你在世间就不好立足了。
对，
随方辟泥，佛法是这样的，
在一个好人的标准的前提下是这样的，对，
他自己他就能够做到，就是美女入怀或者看那个美女不动心吗？他就能做到吗？这个事儿一讨论起来就多了。假如说他看到美女不动心了，还有第二步呢？你没听说过那个婆子烧鞍的故事吗？
没
听说过，你也不适合算了。
婆子烧鞍，
你没听过，你所以说你这个禅宗，这个婆子山就是那个人，那个人就是那个禅师，他那个啥嘛，他就是说的是婆子就是供养他，给他一个地儿，他修行，他在那打坐嘛，就在那打坐嘛，婆子就试他嘛，婆子试他就是让他女儿，让他女儿来抱他，问他如何，他说枯木寒言嘛，
又是第二次，还有
枯木寒言，枯木寒言的婆子就说了，对对对，我说原来以为能供养一个星星，没想到供养的是一个就是这种的，就是啥啥的，然后婆子一生气就把那个庵子给烧了，把他给弄走了。嗯，
怎么可能没感觉？
回来复仇了吗？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他不是的，他人家一说这些，你还是这世间法上，你世间法上，你这个东西你别担心，你越担心这个什么的话，越是那个，你真的不担心也没事儿，其实就是这样。
嗯，
你还是世间法上有那个，一听说被业障什么，心里头咯噔咯噔的。
我其实以前呢也不那么孝敬我父母的，就看完他了，我就不是可爱待父母了，然后又做了一表了。
你说的这个是修心中心以后，修心中心以前呀、
啊？反正我又听你讲了，就是说，其实这个父母的姻缘，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尽到我们的义务就行了，是吧？没有说刻意会怎么样。哎，我就觉得这两个好像矛盾了，那到底是哪一种呢？我就纠结了。因为父母还是要赡养的，对吧？要多看看他。是，但是好像心中心法。和那个是相反的，就是说
佛法
没相佛法，那人家讲的也是佛法，
人家那个讲的
一个是心法，
欺骗的，对，佛法不
是。现在我回去一看，我就觉得我跟我姐我都不联系了，不想联系了，太累了。之前就有什么事情，我还帮助他干嘛的，我觉得现在我想把我自己修好吧。他们觉得我神经病，我觉得他们也是，我也
是。好吧，还有最后一句话，好在嗯。为什么婆子看不上那个和尚？
因为他没有心，都没有动了这个木头人。
那婆子不是个木头人，应该怎么办呢？啊，刘涛说的，亲上去亲他一口。刘涛就敢说。对对对对，枯木寒言就是死空。死空，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啊，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抱上去亲他就对吗？你一个出家人，你抱上去亲他，那还得了？那就对吗？
那
还有这个呢？
他是没修到佛陀的境界。这个可以问问男师兄就知道了。
呀，你这就是事就多了，就开始。我跟你说，弄不好这个就走向另外一个话题了。两个着相的修心中心的，让他脉动相，脉动相，最后谁也不服谁，最后的比就是比，看到美女还跟动心吗？还心里头咯噔没有啊？就比这个了，这个就比这个了，这有啥呀？就开始比这，就着相，这都是着相。
咯噔完了就没有。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要是回答你，你又有个事儿了。
嗯。就你自己去感受什么感觉？
没有，我们不要这个，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要这种什么感受。
我有这种感受，就是我碰你一下，其实我肉
体你要这个感受干什么？
我心脏是没有感觉的，
心脏没感觉，
对。心里没有任何感觉的，
那是不是成了没感觉？
你这些不相干，你这些跟修行不相干，还是不相干？
反正就是没欲望
了。你修心中心没欲望是很快的，但是他偶尔的时候有时候会翻腾几下，但是大部分时候一点欲望都没有。他断这个是很快，但是这个是副作用，它不是什么。没欲望不代表着是那个，没欲望是代表着六道轮回里的天界的梵天，到天界里的梵天他是没有欲望。
真的打坐会让性欲降低了，真的。我就碰你一下，我虽然我
你就这个是你，但是你着了这一个就不对，这就不是一个修行人。
说个人感受。
当然了，当然了，你个人感受肯定会有这个，别的修行法门到不了这儿，但是到了这儿，这还不是究竟。这个佛法的修行可仔细呢。
嗯，
现
在
就过了，现在讲完就
应该可路那么好走，
也没有到我这个项了，分享。个人当下打心
的笑笑，这个人说笑笑把他的手拿开，是笑笑把他的手，老人说了，就是搂住他，告诉他一句话，让他告诉婆子嘛。 天知地知，就是你知我知，不让他知啊，就告诉他是这个。
这好妙啊！
嗯，对。
你这个太多事儿了，太多事儿了。不要那个庙，我们的方法可不要那个庙，我们跟他不一样啊、嗯。我们就要斩断一切的，我们的庙是庙在这儿，我们不要。
没
了，
断。这个人是
新
听闻经法的吗？
啊，哪个呀？向上拿开的，是是是。
应该是心是
心是空的，心是空的，心是空的是第一步。心是要空的，但是空是第一步，第二步连空也要空掉。
对，对，那是
你现在心空了没有？嗯，
没空。
我觉得
他这个没空跟他自己比起来，不知道比以前空了多少了。
对对对，
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是
空的，
要
不
或者是聊过，
这
件事情是空的，是空了很多，完全没有。
你现在的是得注意到这个，第二个就是说的不能留一个空啊，不能留一个空。
没有，
嗯，对，
只是有这个感知而已。
这个感知就是说的别留，你不留他，你就不会提，都不会稀罕他，什么感知不感知的，不会稀罕他。
拿出来聊一聊。
华严经里头还有就是靠淫欲做佛事的呢，他就是他的职业就是妓女，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嗯、什么什么女叫什么什么女、嗯、就是说的是跟他就是说的是、笑一笑是正什么果，跟他抱一抱是正什么果，跟他睡一睡是正什么果，华严经里的。
那妓女也能成佛呀，还要不修行。
你从你的角度是这个角度，从这个佛法的角度，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佛呀。
小姐也
是，《涅盘经》里面讲了，就是魔女啊，魔女就是能够乱你性的那些女，就是那个，那不是有一个吗？那个魔女其实她的根气很高的。后来的话，她还跟维摩诘说，她说她想跟着维摩诘，维摩诘说你回去到那个魔宫去，就是去魔宫去，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就是这个是无尽灯，用你的灯去照亮别的灯。所以可见这些魔女都是佛的弟子，都是佛的弟子，都是就是很利落的呢，可能都早都那个什么了，人家早都已经成佛了，应该这样。
当今的那些小姐，她不修法的话，她轮回下一次还是怎么的？
她不修法的那个就再说了
啊。但是如果她要通过修心中心，她觉得她肯定后面也不会做小姐了。
通过修心中心的。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是修行了，他干这个事儿本来是也是可以的，怎么不能干呢？干了是可以的，但是他不干也是可以的，他也可以不干，他能做到不干吗？
但是
现在的伦理道德大部分是不干，不干他就不干，就这么说吧。广额徒儿他本来可以照样去杀，但是他扔屠刀一扔不杀了，何必呢？没有必要去杀。如果都杀了，大家就分不清楚了呀。现在的伦理道德还是要分清楚。你都是杀干的杀人放火、行淫之事，你怎么能够让佛法在这个心中立啊？所以目前的这个主流还是就是你要止恶行善，主流是这样的。
嗯、主流。
其实广额徒儿照样可以去杀，照样可以去做屠生之事。但是有什么必要啊？为什么要做啊？大家又不那个，何必呢？所以屠刀一扔。
但是你之前说的心中心的弟子出轨的比较少，好，那应该是说王双双吧？
王双双没有，我应该不大会这么说。就这么说吧，心中心的。
提了一个问题，好像
就
是说
我说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的是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就是说的是就是无论如何的话，这个不至于会成为一个祸事，不至于会做闯祸的事。
做小姐不是祸害别人家庭，
那就改嘛，别做呀，他知道错了就别做就行了。
那你刚才不是说他做什么不重要吗？他该就是像那杀人佛，他该杀人杀人，那可没
太境界啊。
你说的这个就是另外一种了，他就是现就是那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恶人示现呢，他通过恶法示现让你警醒啊，让你不要去做这些恶啊，他没有这些恶，他没有这些恶的对应，你怎么知道善好啊？
那
想
说自己的那个确实好人也有坏人也，就是坏人可能才让我们明白原来这是不对的。
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让你能够了这些善恶之心、你总是就是有一个善有一个恶，
没有了，我觉得当小姐也不容易， 应该还是
这个事儿跟你无关啊，跟你无关，你不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姻缘，你不是那个姻缘，你就没有必要想了。他是他的姻缘，他可能有他迫不得已。
对，
嗯，
各有各的不容易吧。
可能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可能是一般的来说不会想到这儿。嗯，有这方面的朋友，有这方面的朋友也不奇怪呀。如果别人是小姐了，人家来学佛，咱能不让人家学吗？同样的，他有事儿，他愿意找咱们也不是坏事。
我前夫呢，就是被小姐迷晕了，所以我就离婚了。确实，我对这个，
哎呀，过去的事儿你就不要再那个他了。
嗯，过去就过去了。挺感恩他的，不然的话我遇不到佛法，我也不能留在深圳，这还是感恩的。
嗯，
所以发生的事情，好的不好的都是好的。
嗯，既然学了这些事儿，就不要再去计较什么了，都有前因后果。他对你就是你的以前的也不一定就比他好到哪儿去，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恩怨纠缠没完没了，没什么意思。
挺感谢他，没有其他的话。
嗯。还是在世间法上，你的心没死透，就是他的整个的逻辑思维就是还是在世间法上。嗯，
我看看老师的书，看看你把我
太容易被人骗了。
我自愿的，
对，
自愿的，
看哪种？
难道以前不会被人骗吗？
这话问的好。
你空谈这些没有意思，但是至少来说几率上他的意思是你的几率要大得多吧，可能是。
嗯，对，空谈这个
那个时候也不对。
我说你是被骗，我是说那个。
他说的是智慧不够，
个人的那个问题。
他说的是智慧不够，看不透一些东西真相，所以容易被这些。
是我认知的问题啊。
就是智慧嘛，
那意思是你小院这些除了佛法上面的事儿，自己晚上用心，你用心太多了。
那个国学你都要交钱，你又不交那。
对，我是当成文化学的。
你就是没有事儿，减少这些，好好的修，实际上是比较好的。你的不是这个事儿，勉强不得。你之所以想那样，还是你就是说的，还是你世间法上有盼头。
嗯，
还是世间法上有看头。
提升自己，就是因为
提升自己干什么呢？提升自己干什么？
对，还是在世间法上有看头，想要
抓很多，不然太没有意义了吧？
对，
来到这个世上什么不干？然后连学习也不学，然后积极上进的心也没有，你
就
想找个事做嘛？
就
世间
法
里
的东西，
提升一下。
跟佛法确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跟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先开智慧的看，你先把你智慧开
了以后，你再做不一样。
现
在
有养嘛？
现
在你都没有养，
其他就不想做了。
确实是
你那个看病啊，就这一类的，按照佛法中讲，就是这个就是跟那个广额徒儿那个放下屠刀那个有类似之处，他就属于不正业，屠夫属于不正业，看病的算命的也属于不正业。
哦，
对的，
啊，那你打陈女生电话，打陈女生电话，
去接待一下
吧。碰他的手也不对，说美女。你把手拿开，你们这些就是笑笑把他的手拿开，这跟那个枯木寒烟不是一样吗？二组大概够婆子标准，这个不知道，庙也不要了，好难啊！祖师们怎么修上去的？所以这个事儿跟见性无关，这个事儿跟见性无关，其他的事儿呢？其他的事儿在你这儿，在你的心里能一点关也没有吗？你的心里都碰到所有的事儿都跟你没有关吗？能做到这一点，这要实实在在的，这就是实修。能做到这一点，你再说跟见性无关；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是踏踏实实的老实修。该悟后此语，此言此。倘若未悟，该得细流数，且细流。最有意思的就是那种现象，就是两个师兄，两个着相的心中心的师兄，先吹嘘自己打多少座，再吹嘘自己入多少定，然后最后俩人互相不服，最后吵，一定落在看待美女还动心否？
哈哈哈哈是吧？
着相的人有着相的笔法，
对，
很有意思，
着相的笔法。
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因为在我们这儿，他们都比的是那种的，他们都比的那种的，就是比打了多少座，然后打座出了多少入定啊，入了定出来看美女到底是动了还是不动，就是这。对对对，
考验的这个。
嗯，
昨的另外一个点上面。
你没见过以前的那个群啊，就是那种的多几千人，就是都这种的，就是可经常的现象了，可经常的现象，俩人比到最后就比这个，嗯，可好玩了。对的，那个就不算是那个新中心的那个，他好歹他有点那种大丈夫作略的心态的，他最后就比这个，
嗯，
什么生气不生气的都是小事儿，
看定义
的，嗯，
看你动不动心，
嗯，对对对，看动不动心，还有的那着相的是啥呀？就是吃不吃肉啊，非要吃肉了才行，不吃肉了就不行了，就这一种的，
这都不是，
这说的是第四个，道虚通流，
嗯。
道虚通流，何以却至？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事，只如舍利佛演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说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迷人不会，便直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不知大错。刚才说的就是这一段，说的是常坐不动的那一种的，我们是说到这儿才说的那个脖子烧安的事儿，不是说到常坐不动，常坐不动，一直的就是这个起一点都不行了，它着在那个效果上了，着在那个效果上了，不理会这个效果，你只管断，你只管断，你只管断，任何的效果都是虚妄的，佛法并不立一个不动的相，佛法不立一个不动的相，是这样才去掉了那个动，就是说淫欲这一块，淫欲这一块楞严经里头是说了，楞严经里头是说了杀盗淫妄，说到杀盗淫妄的时候说了，就是有杀盗淫妄的话是就是往下的，有杀盗淫妄是往下，无杀盗淫妄是往上的，就是天道，有杀盗淫妄的是往下三道的，就是有那个有无相交，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了，有了有了，突然幡然悔悟，呀，这个不行，这个太毁人生了。这一万恶淫为首啊，不淫了，哎，这开始往上走了，往上走到一定说，那福来了，又弄不住，又开始那个玩了一番了，就有无相交，有无相交就是轮回的特点，轮回的特点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有无相交这是轮回，有是往下的，无是往上的，有无相交，这就是轮回。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是解脱。连无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杀盗淫呢？是这样去掉的杀盗淫。所以说，楞严经里面的那个阿难，他就是他是强调清净的。他也是因为他的清净相，他也喜欢清净相，他也因为那个清净相，最后给他招来了那个摩登伽女之难。
清净相，
他有他心里头还有清净相。佛法的清净相，那云根禅师就这么说，说到难听的话，这个话只对真修行人说，对真修行人说，他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个时候跟他说的那个云门说的清净，什么是清净法身？花药兰，云门祖师说的花药兰就是相当于那个声色场所，那个地方在《金瓶梅》里头是花药兰，这个东西我们还没人知道，后来查了老半天，大家对这种事儿不安啊。查了老半天，他哎呦，金瓶梅里头有这个花药兰，就是那个是声色场所。
那阿娜好像没有心动啊，我没心动，他的演奏就是这么来的，没心动。
阿难大部分时候都不心动，因为就是跟他有缘的那些女师兄很多，但是就是到了摩登伽女这儿，到了摩登伽女这儿还有一个前面的前提。
他妈不会司法吗？司法才有的电话就是。
所以说阿难的修行啊比我们都要好得多了，但是他还会碰到这样的事儿啊。
对。所以才有了楞严咒这个。
才有了楞严经的七处真心十番显见，你还是要到根本这儿找清楚这个根本。
所以其实楞严经也是没有解脱的，它还是在六道之内
啊。不是的，没有这种说法啊。刚才说的就是楞严经啊。
对，
解
脱的是人
生。楞严经是说解脱的呀，刚才说了，有无都没有。对对对，
无都没有才是真正的解脱。
对对对，
但很多事就停止在。
你说的很多的事儿是说的是我们的人的心态，
对对对对，
不是楞严经，楞严经佛的所有的经典都是告诉我们解脱的。
对，每部经都是有解脱的意义的，只是我们人的层面没有做到。
那就要实修啊，实修亲证。嗯，
对
啊，有两种人这一块，一种人呢是他对这个大乘的经典能够接受，这种人对于旁边的人来说就属于是很不错了，但是他接受了并不等于他能够做到。就是啊，老人说的事上斗不斗得过，对，要实证。心中心法就是给这些实证的。心中心法大部分人他有这个见地，他有这个无相的见地，金刚经啊，这些的他知道的，他懂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做的时候是两块的，知是知，做是做，他知道的，所以他才实修。
明白。
而且呢，就我们的经验上来说的话，没有实修，不通过实修就能够事上做的就是跟这个形上是一样的，事上能够透得过，世事无碍的这种的没有见过。如果见过了，我们也都不修，我们何必吃这个苦呢？我们不是为了向别人卖弄我们在修行，是因为确实没有这样的人。这是就是所以说末法时代就是佛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修，愚不能及。而且这个事儿我还问过齐老师，我说有没有那种特别利落的人，他就可以不用修心中心，或者他不用打一千座。齐老师说理论上应该有，但是我没有见过。齐老师说了之后，齐老师说他这个事儿他也问过元音老人，元音老人也是这么说的，元音老人说应该有，但是没有见过。
嗯嗯，明白了，应该有但没见过。
所以这些苦啊，不是让我们故意吃苦，不是让我们卖弄的，正好这就符合了佛说的末法时代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本来不应该这样的，但是现在的造成了这种现象，你就只能这样。
嗯，
那一点点的误触，遇到事儿就不行，那遇到事儿灰飞烟灭，就是那种知见没有办法去跟那些遇到的事儿的去那样去都能够透得过，能够抗衡得了。嗯，他越诚实的人，他应该在这一块他还是知道的。
嗯，
第五条说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什么叫做非观文字？就是说的你研究能够研究清楚，嗯，你寻找能够找得清楚，你捞摸能够捞摸得到，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有的人就像刚才说的，有的人他本来文字的功底他好，幸亏我不是这种的。他文字功底的好，就是容易就是着在这个上，被这个绕住。第一个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有用，他就一直在这绕。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思维啊，就相比别人来说就更缜密、更复杂，他走这个修行之路就更艰难。但是他这种人走的艰难，只要他不在意，他不把它当成一个优点，他照样能够成道。就怕的是你还没有成道之前，你把它当成一个长处，这样就不容易成道了。就是说文字它有文字的用处，思维也有思维的用处，知识也有知识的用处，其实一切的世间的本领都有它的用处，但是在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一切的本领都用不到的，一切的东西也不是你用任何世间的本领能够攀援得到的。你吸下了这个攀援心，你自然见到这个了，见到这个以后，世间的一切的本领都是好的，包括你没有世间的本领也是好的，没有一个不好，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好多人着这个相。还有一类的人着什么相呢？他你跟他说是你用佛言佛语，他喜欢用那个佛言佛语，喜欢要那种好听的词儿。你一那么说的，他就被你框住了，他就被框住的，他离不开。他自己也喜欢跟别人那样。不过我修心中心，很快齐老师就给我弄了，我就给他说，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不是不这个不天天就跟齐老师说，你就是你说话平时说话都这个味儿吗？你说别人烦不烦？你怎么佛模佛样的呀？我心里的意思是，哎呀，我能到这儿都很不容易了，好吗？我就说我好不容易才认识到这儿的，但是齐老师就呵斥我，齐老师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佛模佛样的，佛言佛语的？你平时都这样吗？你这样咋做事啊？你这样咋那个呀？我说那怎么办呢？
不是招人烦，
就是你还有这个在，你还有这个在，你还有个这个，就是又一个理论，又有这个理在，还有这个东西在。
就把它运用在讲的时间，想到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原来也跟他学了，不知道我不想听，不知道为啥。
楞严经它有一些驳斥这个妄想执着的，它驳斥的那些方式就是用逻辑破逻辑，它那个逻辑的方式跟我们中国的逻辑和常识不一样。你比如说他说的那个声音的那个耳朵的那个事儿的，他说的是怎么说的？就是那个声音入耳朵不入耳朵，跟我们说的那个现在的科学的不一样。他的那个逻辑，他也是有逻辑的。你要那个什么，你要那个一熟悉他就好。有的人喜欢逻辑，他就进到这里头了。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儿。我当时看到了楞严经，你知道我是啥吗？不过我觉得幸亏我不会逻辑，救了我。我是修了心中心才看的，因为我喜欢看简短的，圆觉经啊、金刚经啊、法这些我也看了，法华经我倒也看过，但是楞严经我是没看过。我是因为元音老人讲，我就看了。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很饥饿，看着过瘾。元音老人讲完了，我就剩下的那些楞严经就草草的过了一遍。在我过的时候，我心里头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说哎呀，这一看什么七处真心十番显见，这就很明显，不开悟什么都错，开悟什么都对，你就只管奔开悟就好了。然后我就把楞严经一扔，我就继续修心中心了。
嗯，
你看来看去它不过是这个理儿， 你就阿难七处真心怎么争都不对。到佛说什么是真心的时候，你去找吧，没一个不是真心，而且你挑不出他说的错。就是很有意思。对呀、啊、对呀、啊、那种研究的是破那种的，有研究的人就是他用个这种方式，就是让你知道这个研究是没有出路的，就你能够放下这个研究。咱们本身就没有那个研究的本领，咱们还要学研究的本领再破。就是佛说法它是针对不同人的问题说的，咱们不是那一类问题的，
能解脱的。
但是你以后没有事了，你去研究研究，你特别闲了，你也没有事了，也不存在解脱这个问题，这个梗在这儿了，那你去学一学也无妨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可以看经的，那个时候看经是遮眼，现在你看经看不好，你就是所以那个禅师就说，我可以看，你们不能看。他说凭啥你能看，就是我看经是遮眼的。你也没有事，你不妨学学，那个是后来的话了。很多人对很多人沉迷于、楞严，就是沉迷于那个逻辑了。
对，
他沉迷于那个逻辑，
绕啊，我也学楞严、就是喜欢绕来绕去的感觉，然后觉得还绕不
喜欢楞严，是因为你对这个逻辑先天的有这个，但是呢，你就是你就按照他那个往下走的话，就是这个逻辑解决不了问题。就比如说非观文字，佛法庙里非观文字，你知道这个就行了，知道这个逻辑也有用啊。你跟在逻辑的在一块的，你懂逻辑，你就容易用逻辑破它，那是后话了。对，我也是的，复杂的人也可以成道，简单的人也可以成道，都那个的，都不妨碍成道。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佛法的究竟意义。你比如说，有的人说简单才是佛法，有的人说复杂都是佛法，这两个都不对。
简单的就简单的。
啊？
我去推两个，其他的人吧都认识，有物理的，有数学的人来看。
也不一定，
不一定的。
逻辑特别长的人看就很那个，就是讲了一直绕啊绕。
就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咱也不用定义他什么了。但是呢，很多的就沉迷于这个的，他沉迷于这个，他实际上在佛法这一块的话，他并不那个。究竟义这一块的，并没有任何欺辱，他只是沉迷于这个，也有这一类的。佛说在究竟义的时候，不是都用楞严经的方式，不是都用破逻辑的方式，也有直接的。你比如像心经，他刚就没有说为什么色不异空，为什么空不异色，就直接告诉你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完事儿。你爱信不信？
对，太多，
如若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何意牦牛爱尾？这个是说的是我们就是执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执着一个什么东西，你还觉得你是在修行，这个就跟牦牛爱尾是一样的。牦牛爱尾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法华经》，就《法华经》里面的那个牛啊，它特别的喜欢那个爱惜自己的尾巴，太爱惜自己的尾巴了。结果呢，就是该它逃命的时候，它也不逃，因为它要保证那个尾巴的完好。结果为了保证自己的尾巴的完好，把自己的命都丧进去了。就是牦牛爱尾，何异于牦牛爱尾？就是牢牢执念，他以为是他在修行的，实际上断送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就是这个意思。牢牢的执念可不是说的执贪嗔痴，对修行人来说，修行执的就是修行的念。比如说修行的人执清净，执那个心不动，执那个开悟。你开悟了没有啊？怎么叫开悟啊？就是刚才说的见到美女不动心啊，或者敢吃肉啊什么什么的啊。对对对，那怎么样是不值呢？
怎么样？这问题问得好。怎么样是不值呢？回答不上了。
修心中心。
怎么样是不值呢？
你要是这样子回答呀，你就上了我的当了，你就上了我的当了。
我回答就上当了，我就问他。
但是你为啥不说你那个我刚才是在上当了，你为啥不说呢？
没想到，我也没有。我后来想想，
那你就修心中心想到，
对，
修了心中心就想到吧，这也不是坏事儿。
我今天想到了，我就
你本来画了饼，你不修你干嘛？
你没有没有一定要修你心中心，没有。
有自己的那个想法。
要不然你就别跟我们接触，要跟我们接触就容易被我们绕进来。
是的，
嗯。
没有，徐刚才讲那个是对的。
谁跟你说我啥？
他并不认为他啥也没有
修。
不是，他并不认为他有他自己的，我们就不要问了。他不会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修的，这种事儿各有各的见解，我们就不用。你就像你以前说那些，我都没有吭声，实际上我心里头一点都没认可，你知道吗？你都没有觉得你错，我就不说了。等到你觉得错了再说，就这样的。
我俩一整还会吵架。
但是你那个是很明显的，不是禅宗的，真的不是禅宗。嗯，
我觉得我们那天就讲一句话，胡老师，我们那天把它讲起来了。
嗯，这个说坐禅的这个这一块是蔡小鹏整理的。嗯，这一块的这个也不用多说吧。什么叫做禅定？这个六祖说的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嗯，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啊，所以这个不多说了。然后六祖的这里头呢，就举了几个例子，有三个例子我最印象深刻。但是齐老师经常的说那个印心的，所以加了一个例子，加了一个例子。一个是清源行思，清源行思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圣化，进来参礼，随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不落呀，不落呀，怎么样？就刚才不是说了吗？牢牢执念，犹如牦牛爱尾呀，所以不能落呀。嗯，那怎么样是不落呀？要怎么样做才能不落？才能不落？然后六祖就说了：“汝曾做什么来？”他这个行思就说：“圣地也不为，圣地也不为，落何阶级？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就这一段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怎么样能够不落阶级？然后六祖说：“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就是你到我这儿来了，你算不算落？你说怎么样不落？你到我这儿来了算不算落？我回答你了算不算落？他说你做什么来？他说我就什么都不做。他说你曾做什么来？他说我什么都不做。我连学佛我也没有学，圣地也不为，就是学佛我也没有学，学佛也没有学，学佛也没有。六祖说了，你这个你知不知道你落什么阶级了？他不是落了一个吗？你看我学佛都不学，实际上他落了吧？他落了吧，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佛都没有学，我怎么哪有阶级可落呀？佛都没有什么佛可学，哪有阶级可落？就是落到最后怎么样是不落，怎么样是不落，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阶级可落。没有一个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哪有一个阶级啊？我还落阶级，哪有阶级可落呀？没有阶级可落。这就是不落阶级。就是我们说放下放下，现在先让你放下。实际上的佛法的解脱道的话，修行的这个事儿，实际上真说到究竟义的时候，没个东西让你放，这才是真正的解脱。但是刚开始你必须得做放下的功夫，但是你不能用放下的功夫去衡量一切，这就不对了。但是咱们自己得做放下的功夫，实际上到最后没个什么可放下，那不就轻松啊？嗯，对对对对对，你放就要放得很，不光放世间法。出世间也要放，你就这么往狠里头放就行了。你这个呢，世间法的事不行的话，你就先等一等，三年以后再弄孝敬啊、老公啊、吉星啊、衰啊、吉凶啊、看病啊，三年以后再弄。三年之中，你这两年当三年用得了，你就是你这两年你这样，你多加一年，你这种情况，你这三年相当于你从地球上消失，你就这样过三年，三年以后你再去弄那些。包括算命，三年以后再去算命。
没一间不算命
啊！你现在学什么一间啊？
已经学了。我没有想要什么呀，我就觉得好玩学。
没想要什么，把那钱捐印星补四去。
对啊。对，我也没说学一间为了赚钱。
爱好嘛。
对。只是对这个东西，为什么和佛法？
但是最后。
不正业，不正业，嗯，不正业属于是。那他得先悟啊，他得先悟啊。他要是在悟之前，佛法就是这样的。悟之前的话，你至少你心里头别留这个，你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舍弃这些东西，不置之于死地是不可能后生的，不可能后生，你得先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得这样。不是的，你不知道，他就是他没事，他就问我不，就是我知道他的情况， 一般的人我们不给，有的人我们心中心不是说他没有算命的，有过啥情况呢？就是那个什么，他自己不好他就行，他是谋生啊，他除了这个，他别的谋生不好谋生，嗯，有残疾人呐、啊，或者是他以前就会啊，就这一类的都有啊，他都有啊，用了也就用了，他不认为这个是究竟义，这也就行了，就是这一类的。但是你究竟义没有透彻，就是弄别的这些的，就不费心神，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奔头了才容易开悟。嗯，你觉得有趣，就是这个趣就是六道之趣，就是趣就是趣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六道的方向。
妙心不断，他觉得他有些玄妙。
你想学，你先打完先做以后再。
对对对，先做以后再学。嗯
啊，你哪个不学？
吃饱等死，
没学。之前是以为是国学，就是想学传统文化，报了名才知道是易经，然后就没学。我就去上了两个月课就没去了，就只管修行了，修行啥也不干，就当废人了这三年。
对对对，对你来说就这样吧。别人来说的话，一般的我们都说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嗯，
我都退了几十年了，也不差三年了，就一律废吧。
如果你有就是生活上的义务，该尽的去尽。除了这个剩下来的多余的那些事儿，我觉得都还是少一点为好吧。偶尔放松一下也可以。这个用功啊，一张一弛自己定。但是你找个这么大的事儿，再有职业的再去做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还是就是先签了以后再说吧。
对，他这个就是针对你来说的，先了解你的情况，
对，针对你个人来
说的。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受益大家，大家该干嘛还干嘛。
对，
自己抽时间上课，更多了我以后我又把什么原因不是重新翻遍。
不用，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那种人，需要一个利落的人，需要这个不落阶级的人。我们没有不落阶级的这一类的人太少了，太需要这一类的人了。就那样的一个人，宁可让一心骨子烂到那儿，死到那儿，赔到那儿，塌到那儿。
对，需要这种
也要一个不落阶级的人。
对，
修佛修法不落
不间断呀，
心在道上，心在道上，别在其他上。这样的话容易入道，就是心如墙壁，可以那个可以入道。
除了衣食住行，好像要钱也没什么用了。除了治病是吧？衣食住行
也不挣
钱。要是要钱，你该挣钱去挣。但是你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你所有的挣钱的行当，你就是你少干屠夫，少干算命的，这是好事儿。这个事儿的话，对你现在修行还没有到无相的时候，那这些少干，对你修行没有坏处。
我就是说那个
梵网，璎珞经上说过，就是算命的这个事。我体会他的道理，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让人家就是，对，不是说算命有因果，就是让人家就是忽略了因果，让人家不相信因果，就相信这种技巧之处，不相信因果了。
我相信因果呀。
实际上，《梵网经》里面是强调了这个不要这样的，是这样，就是《梵网经》是属于是戒律上的经的，戒律上的经。
在规范，我觉得那就是假的。我觉得真的是假的，好像除了佛法以外全假的，就是可以玩它也不着相，
能别的事上一点相都不着吗？
其他事情不好说，但是易经就是处当下的，但是轮回还是要有的。
这就是对对对，他这个思维方式不对。如果其他事上，你这个一般的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事上还觉得是真的，还当真。那这个事儿你现在认为它是假的，不好说，将来有可能被他玩进去了。所以你就是其他事上还当真，你就先就是这样，都等到这一切全都是假的以后，你别忽真忽假了，就是这个事儿你就很自信自己是当假了。
我不觉得
吧，
有因果，奇怪，我觉得
我不觉得，我只是看手机上
哪里。
对，他代表了学易经的大多数，大多数学易经转心中心的很多很多都是他这样的，他代表了大多数。他就是学进去了，他发现改不了， 改不了更困难，你明明都知道他，但是你改不了，更难受。嗯，就这一类的。
就是把我那个师兄可以改了，真的可以改了一下。
他怎么改？
改不了。他给我布了一个局，布了招财局。我上午布了，我下午就进钱了，是真的，也不知道是巧合。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本来可能就该属于我，只是一个巧合，是确实很难。
修行人经常的就巧合不了，他这个人代表了大多，他那个东西有一定的道理，他代表了大多数的规律，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涵盖进去，因为涵盖进去的话，万事万物都在因果里面，万事万物的这个联系就是没有一个不在这里面，这里面的复杂就是联系太复杂了，但是他有主要的规律，所以他显示出来在有些事情上是可以的，但是修行人就断了这个，修行人经常算不准命的。一个是修行人断不准备，还有一个有的人呢，他个性大变，心性大变，或者是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大善之人他也变了。对，
所以修行都是讲到这个。
啊，对对对。
大善跟大恶之人，
还是
有三种人，三种人好像他天生犯不了。
对，但是你还是喜欢
你们。我不喜欢，我不是喜欢。
所以就
是不小心，不小心进去。
他说的这个规律，他们那里有的人，
他的逻辑、
啊，对对对，有的人他这个逻辑规律，他片面的，他是片面的，他很卖弄这个片面，很卖弄。比如说你布个什么局，你就来钱了，来钱是因为他有这个因，所以他来钱了，不是他布了一个什么局什么的，这个局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因素，但是他在这巧了，他就老是在这宣扬。你看看，你都没有接触到那些这易经的那些人，他算的那些人，他到处都跟别人说他怎么准怎么准，他不准的他就不吭声，他到处说准，这样人家才相信他。你不信你就跟他待一段时间，看他能不能事事算准，就三个月你试试，真的你就试试三个月，看他能不能事事准。
对，
嗯，
闺蜜
靠算命这些赚钱就算了吧，老百姓够不容易了，求饭碗，是你是这样的吗？他自己是这样的吗？他自己可能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在讲自己。
有心中心有这样的，也不妨碍吧，也不妨碍解脱吧。你说的是这种的，有老师以前说过嘛，那个北京的师兄他就是开饭馆的，他做别的东西老是就是不那个，老是就是赔的厉害，那只好一直开下去了。怀让禅师，荆州杜氏子，也初夜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算命的会算你什么时候开悟，找算命的算算什么时候开悟，你去找算命的，他都说了有我们，你没接触到。对对对，你没接触到，他会说的，你命里头就是该开悟的，你去找他算吧，他会这么说的，
他会这么说的。
你命里头有什么拔盖啊什么东西的，就是你开悟是在他们的那个眼里头，他到开悟这一波里头，就是你开悟是命中注定啊，就是这么说。
闺蜜，
初夜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什么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那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即不无染，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这句话很有名，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的用这句话来形容佛法。就是他说，他问那个怀让，就是你从哪个地方来呀？我从嵩山来。你就是什么是到底是来者何人吧？来者是来者是什么呀？来的这个是谁？来的是什么呀？什么物那么来？是来了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来了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来了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它不是个东西，说什么都不中啊，说什么都不中，说什么都不中。这个那能不能修正就到这儿啊？说什么都不中啊，能不能修正到这儿啊？你要说修正不到这儿，那不对，就是说修正还是要有修正的，但是你污染它就不行，就是你就是你说就是修正才能修正到它，你等于是污染它了。修正即不无染，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别污染它，别污染它这个东西。但是你不修正，你不知道。它这个东西是污染不得的，你不修正，你不知道修正是污染了它，就是这回事。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实际上就是从两方面，就是等于是一来一回的来说，从正面从反面说了这个事儿，就是前面你必须要碰它，后面说的是你一碰它就污染它了，但是你还必须得碰它。 算命的说你没有碰见过，我是真碰见过。到他那儿的话就是说的他也修心中心，到他那儿的话就是这种的。当然他现在不这么说了，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这哪个哪个的，他认为是开悟的，他认为不开悟的，在他那儿就是他命里头该开悟，他命里头不该开悟。嗯，修心中心的也有的，只有亲证了才知道不用亲证。你那个亲是什么意思啊？你亲个鬼的亲呢、啊、你那个亲是什么意思啊？你那个亲是什么呢？只有亲证了才知道不用亲证，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嗯，每个人不同的。你那个亲，你那个亲是怎么回事啊？且不说你证了一个什么，且不说你证了一个什么，就说那个亲，就你自己亲自证了的这个亲字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这说，我看了。
你别开玩笑，他可能是真要打的，我都怀疑。你要是真的心里都不对，你就来作死作一个，作死作两个礼拜，作两个礼拜打打。他对对对，就是那个李师兄，李
师兄来，
他打两个礼拜，当两个礼拜义工也可以啊。
哎呀，
不去了，那你不要亲证啊，你这没亲证咋办？他亲自证明了他自己没亲证。绝随这个是老师说的这一个吧，这个玄觉的，永嘉玄觉的，绝随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膝而立。师曰：夫。这个就是永嘉玄觉来参六祖，嗯，大概的意思吧，说一说吧，就是这个齐老师经常说这个是印心啊，怎么印心啊，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事儿，沙门要去三千威仪，大八万细行，你怎么
怎么
来？你不礼拜？永嘉玄觉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哪有这个空礼拜呀？哪有这个空礼拜呀？然后六祖就说了。那既然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那你就应该提取这个无声啊，提取这个无声啊，了这个还有一个没有速度的呀，没有那个快速的呀，没有迅速的呀，你应该调取这个，既然生死事大，就应该找到这个无声，既然无常迅速，你就应该找到那个没有速度的那个东西。然后永嘉玄觉就说了，这个体当体就是无声，这个了啊就没有什么速度，没有什么快，没有什么慢。然后六祖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玄觉就礼拜，据威仪礼拜了，礼拜他了，礼拜了。就是俩人一看都是这样的。然后一会儿他就走了。然后六祖说：“你怎么这么急着走啊？你这么急着走？”他说：“我本来也没有动，哪有什么急着走啊？谁知道你没有动啊？谁知道你没有动？你没有动，谁知道这个没有动的？你说你没有动，谁知道这个没有动的呀？”他说的是你在自生分别，你在自生分别。然后六祖说你甚得无声之意，无声怎么会有意呢？既然是无声怎么会来一个意呢？怎么无声还有一个意去在呀？既然是无声哪有一个意在呀？六祖说那没有意谁知道这个无声的呀？谁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谁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啊？就是你甚得无声之意，无声怎么会有意呢？没有意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无声呢？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无声啊？无意谁当分别？无意就是无声其有意，无意谁该分别它？就谁该分别？谁知道这个无声啊，或者不无声啊？那不是你不能说它断灭啊？谁知道无声？谁知道不无声啊？那就是这个知道这个分别亦非意。我看群里面啊，好像讨论了这个，但是他没有问我，我也没有说。我觉得跟他说也不一定适合。实际上，分别也非意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不分别，你怎么知道这个无声的呀？我分别也是不分别，分别就是不分别。无是无分别也非意，就是这个意思，很简单，你不用就是再去怎么拿捏的，分别也非意，就是分别也是不分别，就是这个意思，不应该分别，后面说的是分别也是不分别。然后六祖说行啊，挺好的，你没事你就在这待一宿再走嘛，待一宿再走，这个就属于是就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那心那个这么累了你就歇歇嘛，歇歇再走不是更好吗？这就是世间上的了。后面的这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几个，一僧问师云：黄门一指什么人得？师云：会佛法的人得。僧云：你还会佛法否？师云：我不会佛法。黄门一指什么人得？会佛法的人得。你还会吗？我不会。完了， 那到底是得了还是没得呀？嗯，我不会画，我可不得，我可不得。黄梅意指什么人得？这是凡夫的角度，什么人得啊？那就是懂佛法的人，你还得吗？你还得吗？你还得这个黄梅意指吗？我不会佛法，你也别说我得。这个一般的人，他总想要得个什么东西，他都不会了。这个六祖怎么会这么说呢？我不会佛法，讲了《法宝坛经》，你就会佛法。第二个六祖说的，我若有言于法，有法于人，即为匡辱。我这个事儿，我跟那个沈阳啊，跟那师兄说，那师兄不服气，他说他现在每天都在看六祖坛经，每天在诵读六祖坛经，他不相信有这句话。这句话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六祖说，你们别在这待着听我巴巴的说什么了，我这个并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假如我这有什么法给你了，我给你一个东西你就开悟了，那我是骗你的，你可别上我的当。嗯，我若言有法于人，我就是骗你的，诓就是骗的意思。我觉得这两个都蛮经典的，就是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在看六祖坛经他不会注意的，其实六祖坛经里头究竟意的闪光点的是有的，有不少，像这两个都是，你都想象不到，六祖竟然说我不会佛法，六祖竟然说你们听我的，我都坑死你了，我要是有东西给你，我那纯粹都是坑你，意思就是说你以为到别人那，别人是给你个什么东西，那是好事啊，你自己缺什么了，你要找别人要，这才是问题。
对，
嗯。所以换句话来说，别人给你的什么东西，你还是扔。祖师给你说的那些东西也不是让你记的，祖师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帮助你扔的。
嗯。
这个张希可，你怎么还会学会当坏蛋了？你说你今天没有见过我。
嗯。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年十三，自羽泉来参礼。师曰，这个神会的这两个也很典型。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时主？是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何取？征何取赐予？就神会。然后呢，他十三岁，这个小孩十三岁很聪明。然后六祖就说了，六祖说，哎呀，善知识，你那个跑来一趟不容易，本来这个地方你怎么样了，你还本来这个地方上你就是见到本来没有了，如果你有本来，那你这个人就没事了，就是一个有主沙弥了，你要是见到本来你就说说试试。然后菏泽神会就说了，本来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住的，没有一个住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住的，这就是本。这个剑呀，不用另外剑，你这个剑当体就是主。赵师兄，你说说他这回答的对不对啊？没事，我再说一遍，就是六祖问他，你这个地方你见到本来没有？你要是见到本来，你就说一说，见到本来你就有主了，你就不随着这个跑了，你就不成为奴隶了。那你要是见到本来，你不妨说一说呀。然后菏泽神会就说了，这个本啊，本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本。没有一个本可住，这个地方就是本，这就叫无住为本，就是见到本来这个地方啊，不需要另见，这个见当体它都已经是本来了，它不需要另见了。你觉得他回答的怎么样啊？
道理是没有问题的。
他讲的道理没有问题，六祖为什么说，哎呀，这个小沙弥太可怜了，他怎么就是宝贝不要，要个宝贝旁边的东西。对，
说了就有问题，
说了就有问题。那你这句话有问题吗？
他这个道理是理解了，但是他应该是心行。
那心行的话，他就不说了，就说有问题都不说了。那六祖问他呀，六祖说了呀，六祖问他了。所以这个事儿你还是要仔细。六祖问他了，六祖说你说说嘛。六祖问他，他能不回答吗？你假如人家不问，你自己心行可以。对吧，我们都不问，你不说也就罢了。六祖问呢，他不回答不太好。
他是个隐心运心理应该。
小六祖问你，你咋说？
你问我啥，我脑子心里我在吃饭，我老是在听，但是我好像又没听进去。
没事，没关系。就六祖问你什么是本来，他的意思是啊，就不是六祖问，张希可问你什么是本来。
我要问你，你肯定回答我。回答我
没关系，没关系。 大概的意思就是无助为本，见机是主。就是为什么六祖会说这沙弥真和取次语？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他问了，他这个问，他能问这个是吗？
那人家那个菏泽神会就是这么答的。菏泽，
我能听这个就是。
对，菏泽神会就是这么答的。菏泽神会说见就是主，不用练见嘛。菏泽神会就是这么答的。
啊，然后六祖就听他。
对。
对。
我相信我们这些听众里面啊，就这么答的不少，就是能这么答的。然后说，就是六祖说这个沙弥真和取次语啊。六祖为什么说这个沙弥不取宝贝取一个赐予，还有很多人会告诉我理由。为什么六祖的他答的挺好啊，以无助为本，嗯，以见即是主，他答的挺好啊。为什么六祖说他是取赐予呢？他答的挺好啊。我们这里头有的是这么答的，我们这三十多个人有的是这么答的，有的人就是会这么答，我相信。为什么六祖说他是取次语呢？再看下一个吧，这个地方不回答了，再看下一个吧。下一个，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相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相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佛。他们中间还有呢，后来的话就是真和取次语他还不服气呢，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他说的，那你六祖你就不好像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好像就不那个了，你也会说话吗？你说话就行，凭什么我说话就不行？六祖就打了他一巴掌，问他疼不疼，他说你说我疼不疼吧，我说我疼也有道理，说我不疼也有道理。然后六祖后来就说了他这样不行，他就很眼福，当时就在六祖座下就留下来了，要不然他不服气六祖的。这个是后来了，就过了一阵子以后，又过了好多年以后，这六祖又来考他了。六祖就说了，我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没有头没有尾，没有名也没有字儿，也没有背也没有面，大家还熟悉这个东西否？还知道这个东西否？六祖，哎呀，你不是说的就是佛性吗？这就是佛性啊，诸佛的本源啊，神会的佛性啊。六祖气的，六祖说：“我都跟你说了，没有名，没有字，你还说是本源，你还说是佛性，你这个以后的话，你就只能当个知解宗徒了。以后只能当个知解宗，你以后纵然是有因缘，你也只不过开的是知解之门，你开的不是真实修正之门，不是真正的佛法之门。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这一段的公案是这个，敦煌版本去掉了，可见菏泽神会是很有能力的。这个敦煌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去掉了，现在很多人很推崇敦煌版本。”东皇版本就没有这个，我这个版本是德宝的。
上一个答疑都是同样，都是赐予的。
对对对，都是赐予，都是赐予的。
东皇版本的六祖太厉
害，他护持道理护持的老厉害了。现在推崇东方版本的很多，他护持道理护持的老厉害了。他不是开无遮大会，把那个神秀的那边的都给辩论下去了吗？他说道理，他说的也灵活，一般人也镇不住他。六祖这种不讲道理的，没有文化的，还能服，还能让他服，那算是很不错了。菏泽神会下面的那个，就是他也有弟子，他也算到禅宗的法脉里了。他下面的弟子是那个归峰宗密，归峰宗密就很厉害了呀。在教下来讲的话，归峰宗密就很厉害了。归峰宗密是华严宗的祖师，他不光是在禅宗里面，他有他的法脉，他是菏泽神会的法脉，而且他是华严宗的祖师。他说起来华严，那就是厉害得很。华严宗的祖师，黄渤禅师就是下面的弟子裴修相国，他就是同时会归峰那个护持归峰宗密，他护持归峰宗密，他是归峰宗密的弟子，但是他拿着他黄那个裴修就拿着自己对佛法的这个看法，就写成了一卷书给黄渤，黄渤就把那页书扔到一边说会吗？他说不会。黄渤说你要是这个不会，你说你弄这些书有什么用啊？黄渤一点也没给他留面子，所以那个裴修他同时也护黄渤，但是裴修他也是归峰宗密的好弟子。禅心法要是裴修，对对对，裴修录的，对对对，他裴修还是很服那个黄渤。这不是篡改佛经吗？你这不是篡改呀，他是记录就是师父的言行啊，师父的言行，师父会在不同的场合说很多的话。 大家对于他的话各有记录，这有什么错吗？这咋叫篡改佛经啊？这不叫篡改佛经，就是大家收录齐老师的语录，那每个人收录的情况都不一样。你那几个人，你就是这么说吧，以前整理元婴老人的，你要是看的多了，你对那几个了解了，你都知道哪个应该是谁整理的，哪个是谁整理的。这个没办法，这不是篡改，他整理出来的就这个味儿，他理解就能理解到这儿。神会对禅宗很有贡献，你说的是世间法上的贡献，世间法上他对禅宗不能说是没有贡献，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六祖是这么说的，汝向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是个知解从宗徒。你也可以看呢，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去看看挺好的。就是对对对，就说过这个的，就是以这个以孤什么呀为字体，就是默认色身，我们就是可以，这都可以看呢，你就默认色身的意思就是你别认那个色身啊。以空气为体，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认这个空气就行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过这个。另外一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还有一个话，元音老师也引用过，齐老师也引用过，就是说道理，人家能够说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是很不错的，还是值得我们。但是这是说修行道理的，嗯，那个另外一个归峰宗密有名的就是说的是能够内不随境转，外不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先可以达到天上天下随意寄托。嗯，就是那个嘛。何取赐予，就是要的是一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珍珠，有一个玻璃，你去要珍珠跟玻璃放到一块了，你要了那个玻璃。赐予就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取赐予就是取了次要的，取了次要的东西。你怎么取了次要的东西啊？你怎么拿了次要的东西？有一个珍珠，有一个玻璃，你怎么拿着玻璃跑了？你拿玻璃球跑了，赐予就是次要的。就是有究竟的，有不究竟的，你拿的那个不究竟的了，就是取次语。对，他立神会为七祖了之后才追认的六祖为六祖，原来的话没有追认六祖是六祖，就是五祖下面没有追认，就是到了皇帝那儿没有追认。他为什么认了菏泽神会？因为菏泽神会下面就是菏泽神会好像是就是谁啊，好像是当时有一个谁啊，有一个郭子仪，对对，郭子仪，安禄山叛变，安禄山那个时候叛变，那个时候皇帝手忙脚乱，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郭子仪平叛的。郭子仪当时起兵要平叛的时候，那个是菏泽神会奋起，那个时候菏泽神会90多岁了，他奋起号召这些人啊，都做了个啥程度啊？卖戒牒，卖戒牒，就是等于是号召僧众来募捐钱，卖戒牒。募捐了钱给郭子仪，郭子仪起兵把这个安史之乱平叛了。郭子仪就是他是就是是菏泽神会的这个那个什么，就是有这一个相助，有这一个相助，而且他这个菏泽神会的这个可以说他这个对于这个经费的这个神助起了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所以那个这个皇帝就立菏泽神会是七祖。立菏泽神会是七祖，菏泽神会说我的师父是六祖慧能，是那个慧能，是慧能禅师，然后才追认了慧祖是大建禅师，追认他和菏泽神会是就是六祖慧六祖为六祖，是这样的，给他一个谥号叫大建，是这样的，就是六祖他作为六祖，他历史上就是世间法也承认他是因为先立了菏泽神会是七祖，然后再追认了他的师父。但是我们禅宗的修行人，我们记住的下面的最有名的六祖下头记的就是那个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因为这两个下面才出了真正的禅宗法脉。嗯，这是修行的这一块，就是修行这一块，不管世间法怎么认，我们就认六祖为师，这个是肯定的。嗯，但世间法他也认了，那就说明因缘很好啊，因缘很好。六祖还长。在六祖这儿就这一句话，汝向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是个知解宗徒。就是你以后啊，就是你以后像就是以后，你以后的时候有可能哎会有点什么，做出点什么什么成绩来啊，但是你还是一个知解宗徒。嗯嗯嗯。
他这个知解宗徒呢，
嗯嗯，你说还是你就指他呢？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神会以后有改变吗？神会以后有没有改变，人家六祖就说了，他在六祖这就应该改变，至于他以后有没有改变不重要了，他在六祖这他待了好多年呢，他13岁就到这儿了。 对，你看那个徒弟的记载，那神会的那菏泽神会有语录的。按照赵师兄的意思的，就是说赵师兄他能够知见改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嗯，你的知见改到这儿很不错了，但是这个还是起次语的时候，还是在起次语。嗯，还应该就是说的是，嗯，更进一步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那次有人问齐老师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什么意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你已经爬到了杆的最顶头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是需要进步的，那已经到杆顶了你怎么进步啊，下一句话就是悬崖撒手，
对
啊，就是应该扔掉这个白子，应该扔扔，你只管扔，掉下去是一口气摔死他，哎，那就是百尺竿头更进步。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你不是问的这么清楚吗？就是你问问他开什么叫开悟啊？师兄们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啊啊！
就是因为有一些是知道是错了，但是放不下怎么办？
你说的是世间法上的事儿，世间法上的事儿，我做的错事儿可能比你更多。别说世间法了，出世间法上我还做过错事儿呢。那不是我推荐的那个什么什么？能灌顶的那个后来才知道他不符合条件嘛，那还得有做了错了就改呗。
知错做不到。
知错就谈不上做不到，你知错了就是知错了你就现在做不到，你早晚会做到的，没事。你说的是世间法上的事啊还是出世间法上的事？佛法吗？你比如说明知道贪嗔痴慢疑还流浪。那你就跟他搏斗嘛，你就跟他去斗争嘛，你别纠结做到做不到，你就尽管跟他斗争，你斗争了总比不斗争好。就是你这要啥意思这一类的他总是在捞一个意思，总是要捞么一个意思，就是这一类的。那就是要回答的，你回答不到就不行。嗯，就是要回答的。我有一个物件，这个物件没有名没有字没有背没有反，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没有头没有尾，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这个
什么？
哈哈哈，你看你看。
那你要回答
了。回答的话。
你这个先放到旁边，像对他这种的你就是不是欠打就是欠做。你就是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回答他？你回答这个干什么？
回答
总是不理
不理
他，你没有不理他呀，你就应该打他呀。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他问这个问题就是多事儿。
你经常我问你，然后我不打你吗？
你可以说，就是你可以，就是我问你，你们说就是看你上不上当的、嗯。你可以打我也行啊，你该打的时候就别打
了，对吧？嗯
说好了以后还是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不现在就不能学了，你再学打就不行了，你再学打怎么又上我的当了？那应该怎么办呀？
咋个不错？
你说着不理我就已经在理我了，这个地方可别轻忽他。你说个不理我就行了，不理我那是傻子。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你不理他；人家问你你今天是吃米饭吃馒头，你还是不理他，你都要饿死他，你才这样。
那你问你今天吃啥呀？那非得
怎么回答？就是佛性这个东西啊，你得扔啊，不是让你捡的呀。你扔了，你把佛性的这个理论概念全扔完了，那才是佛性大放光彩呢。你一说个佛性，你就上当了，你就受骗了。你以为那是佛性啊？那是你的知解，那是你的妄想。
老师，我拿的那个六祖，以前带那个书，老师带那个书，我回去看了，前两页能看懂。
那个不是我带的，他们说是你要的，他让我给你的。
看了能看懂，但是呢，你让我讲，我好像。
先做，不要急着讲，你讲也没有意义，就是对你修行有用就行。
你要问我，我好像一个字我也想不起来。然后你今天讲的东西，我好像一个字也想不起来。我其实我是想把这个给记住的，但是我记忆力很差，就怎么都记不住。
我们这儿都没有要求过记。
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一个相关佛的问题，我完全答不上来。
你也能答上来，也能答上来。答回答问题不一定都要靠背呀、啊， 那不是，那就百度就行了。
我理解的
啊，对对，那就行。
按他们说的，
卖界谍这个事儿，武登会员上没有，历史上有记载。卖界谍这个事儿，武登会员上没有。要查资料，查的那个资料还是一般的资料上没有，你得查那《史记》一类的那些的。武登会员不可能有这些的。
我就想怎么把记忆力给变得好一点。
你先帮我办。
我给他讲给你，先帮我学记忆力的班。
看不出来，你要记住。
老
人
说
你要记住什么？
不是，就浪费。看郭老师要讲的问题，他前面在读，他前面读了，后面忘了，前面读了后面忘了，然后他要现在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脑空了，没记住老师说的任何一个字。
别被我吓住，别被我吓住。
你看，
我吓
海波，他又知道，他知道老师问什么问题，他
也说他空了，就是要换个别人。要是你们两个互相问，可能就没有这事儿了，没事。
然后我老师问，我就觉得我一个字也没记住，要怎么回答呀？
就是一般来说，问你的东西肯定是需要你靠记忆去回答的。
对。但是我没记住什么问题。都过了呀，但讲的每个字我都不记得。
都过了呀，
但我在回答呀。
你回答就是那种。
你回答的时候中没有毛病，你的回答本身没有毛病，你能回答也没有毛病，只是说你现在就是支线上就是说的，还有方向上还有待调整，是不是说落的这些小的事儿就不用记，你就直接看，直接听，不用记，越直接越好，你别加一个要记它。你加一个要记得，反倒不能百分之百的就是去看。
那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呢，我就啥也没听，一个字也记不住。
对对对。
那我来干啥了？
不干什么？
关
着
呢。
没事干，就坐这儿听。
你干别的都是要干个什么？咱就不能来一个不干什么的吗？
可以、啊。上次来我本来想学习的，结果啥也没学了。
那不对，下一次让你想学东西，让你学的，你再也不想学了。一学让你学的浑身是疼，吓死了，再也不敢学，应该到那种程度。
就打坐我也说，哎呀，我跟我的屁股还疼了。然后听老师讲了，就一个字也没记住，我也不知道今天学的啥。
这还没有达到效果的，应该是连学都不敢，再也不敢学了，一学就受伤，这样才行。
嗯，
夺居夺耕夫之实，就是夺那个耕夫之牛。去吃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听说过这句话，有灵济祖师说的，这都是禅宗的，可有名的了。灵济祖师，我的方法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样的话，他不是那个耕夫有个牛，他不用这个耕田就不行吗？我就偏要把这个夺过去。嗯，他是饼子到手上，他不吃他就要饿，我就看到他要吃了，他张口咬，我就给他夺走，让他吃不了，就是这样。你要想学个东西，就是让你碰个壁，让你啥都学不了。让你知道你学着不对，以后再也不学了，这就好了。嗯，有道理吧？有道理，很有道理，相当有道理。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驱耕夫之牛，夺其人之食。多打半年，是不是比不多打好？对于他来说的话，当然是了。就他，但是他吧，他不一定能够多打。他这个人反正是比较懒。他适合多打，他的用劲儿就是用的没有那种，就是学佛需要恒心，他的恒心是有的，他无论如何就是坚持到现在了，他有他的不容易，但是他勇猛不够勇猛，就是加加坐啊什么的，就是打没有力量，平时妄想太多了，对他来说多做总比不做好，但是我说了也没有用，到时候反正是他发心也不是特别的切，可能到时候他自己就停了，我这么说也没有用，他适合多打。他适合多打。还有师兄们有啥问题吗？啊。
你说三月初八的他也叫了他男女他男女他女我你的解释完了说我把这毕业了吧不是。后来我又看老人说后面的忘了只要不说忘啥的这东西他都是他 AAAA 是有出来的那些出于矛盾了。
我都没有觉得这两个哪儿有矛盾，我怎么都没有觉得哪儿有过矛盾呢？佛法灭了的意思，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让你别着呀。你的意思是？这个重点在于是着了还是没着，重点是在这儿，着了还是没着。老人说的那是后话，你不着了是海印放光，那是后话。
我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按了一块镯子，然后
你现在是镯还是不镯呢？
问完了就算了
啊。你问了我回答了，我的回答就是你现在是镯还是不镯，然后你说算了是吗？啊，好吧，那就是说我都不用回答什么了。这两种话要在两种不同的时候说，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是他认为这个也是妨碍那个也是妨碍，这个时候告诉他处处都是海印放光，就是对这一种的，这样一说不就去掉他的执着了吗？对于那种情况他揪着那个佛性不变，揪着什么东西不变，那就是说你再揪着就要灭了，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有的，这两种情况的模式老人也都会说，老人在不同的时候也是会说不同的，就包括那个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就老人说话都是围绕着这个说的，你必须要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修，老老实实的打坐，打坐到什么大彻大悟，就是老人的说法，一会儿老人说这一切现成，你干什么呢在这儿，这两个都是来回说的呀。要是光单说的话，就是说的实际上咋说都有落处，就是看对什么样的学人，什么学人的心态，就那个时候的回答是最好玩的，所以最后的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于问答，你看那个问答就是最有意思的，包括六祖坛经里头这些问答就是最好玩的，这问答最能反映出来具体的针对的情况。
你不着怎么答坛经放光，你要是着了的话那就灭
了。还有什么？还有啥问题？对于心中心法还有什么问题？今天这就到这儿了。
要问你们吗？
他是啊，对对对对。所以老人说：“阿谁见鱼开口来。
”我现在适合多看多看吗？
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你想看就看，哪那么多事儿啊？我觉得是。
兴趣要一定要看。
你有兴趣干啥？看视频还是？啥都没兴趣的话，不妨坐一坐。
是健康吗？
今天就到这儿了吧。